首先呢，昨天晚上开始，我今天晚上也是会讲《以弗所书》，只是次序有点倒。昨天是17节到第五章头，今天是1到14节，今天晚上讲第二章，再讲讲，因为根据题目的需要。那这次可能不会有机会讲这个题目，是关于比如说生命更新之后，包括这个家庭生活、夫妻关系的问题。夫妻关系的第五章后面，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是目前我所知道大部分的姐妹就是听不下去。顺服丈夫，那是我的头，什么的头啊？对不对？但我讲完以后，通常姐妹都会服气啊。但是里面弟兄别太高兴啊，我是头，他听我的。对，那是杀头的那个头，不是当老领袖的那个头啊。因为基督这教会的头嘛，他为教会舍己，所以那个强调是舍己的头，不是做领导的头啊。所以弟兄可别以为从此以后家庭都老大，碰到坏人来，老婆顶上去，儿子顶上去，发号施令。不，头就是如果坏人来了，踏着我的尸体过去，哎，那就是叫头，哎，是这种头，如此啊。但我这次会讲那个，就我说，我讲到喜欢用这个解经讲道词方面来讲，那我个人觉得，圣灵感动作者写下不同的书，新约到旧约都有，然后不同的书卷，我想圣灵有个意思要表达，我实际上就是说，圣灵透过作者要表达的东西，我就这样表达出来，顶多。就是把它解释的清楚一点，或者把现在的应用的而不是我去编一个讲章，然后三个小点，小点我自己去拼凑出来，拿几个圣经来support的 view， 那 view 那变成那是我的 view， 我的观点，还是当然我也引用圣经，但我也可以用圣经来支持我的观点，最后是我的料，我的话，避免这样。当然说实在是这样，我读神学院的第一天，上一门课就是释经学，我们的教授就跟我提醒，他说：“你如果讲不到，你是怎么讲的？是不是一个题目三大点、三小、四五个小点？咚咚咚咚，最后是这样。”他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你的话还是神的话？应该要解经讲道。当然，偶尔什么婚丧喜庆，你得不得不要讲个主题式的讲道，偶尔讲一次。”我讲完立刻回去悔改，我一听不得了，我待会跟你讲，我进神学院读书以前，我大概讲过2000次以上的道，那还悔改2000次了，这真为什么神学一毕业开始在波士顿牧会以来，从1995到现在22年，从此以后坚持解经讲道，不但按解经讲道，一般上都解经没有错，那我就一卷书一卷书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所以才会讲到现在讲了快55卷是吧，还差11卷啊，还没有东西上面成功嘛，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结果。那我也觉得对老师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我之前也讲了2000次道，所以主题式的讲道不见得你讲的结论是错，只是就方法论的我是被他们被说用解经讲道是可以。那像今天晚上是布道会，那布道会很少人有解经讲道，就是讲的 topic 福音的各方面，我连布道会都是有解经讲道，那只是方式上你就那个 deliver 你怎么去 present 这个东西，你可以为了是福音聚会遇到朋友做一些包装上的改变，不过你核心的信息还是一段圣经，我连布道会都是用一段圣经，那我觉得可以是可以做到没问题，那培灵性的聚会那更没有问题。那所以今天是我们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教会同工嘛，所以我想说生命更新了以后，这个更新的生命会表现在很多方面，像我刚提到第五章提到家庭生活，除了包括夫妻关系，第六章就讲到亲子关系跟你孩子之间的互动，你对孩子还是对你家庭，还有工作环境中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都是更新之后。但是第四章开头的时候提到一个就是侍奉方面的一个更新，那这个里面呢， 牵涉到好几方面，也是一样。如果有圣经呢，我们不是一大堆一口气读，我们就是读一点讲一点，读一点讲一点。那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跟第二节，我们先读第一、第二节，然后第三、第四节我们就再慢慢读。第四章第一、第二节，我们请念全。
我为是主内守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到这里，第三点就是第二。那这边是提到什么？首先，保罗提醒就是说，我们的外在的行事为人应该蒙召的恩，这身份的改变，这个要相称。那我们其实做一个名实相符，名分上我是蒙召的人。那什么叫圣徒？圣徒就是被呼召分别为圣。啊，同样，这是因为也许我跟那个师姐写书房之间的联系不够。他可能我们沟通不够好，我也跟他讲，我们今年会在哪，我今年会在哪几个地方讲到，他说每个地方他会送一些书来，啊，等等。那我说，啊，那你送出来，我就可以带书来。不然的话呢，有一本书叫做《迥别》，或者叫做国内的简体字版叫《迥别的祝福》，加上你的祝福。那海外繁体字版就是《迥别》。什么叫迥别？你可以看了一个字叫回别，不是回。这多一横就要回，这囧，但很多人不会念，很多会念个怪怪的一个字，那个字只有康熙字典才有，就像一个脸，你知道吗？然后那边一个嘴巴，什么那个字很囧，那个字什么什么，那个囧，那个字会念，这个字不会念，囧别就是囧来有别，啊，这个字呢是出自于圣经的啊，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快死了。给十二个儿子一个一个提名祝福，也是预言他将来的事情。最后谈到约瑟，他说天上的福、地上的福、所有的福都会归到约瑟这位与众弟兄迥别的人头上。我们迥来有别，他跟十二个兄弟十二个都不一样啊，这迥别啊，其实迥别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表现在很多方面，所以旧约摩西律法里面就吃的东西不一样，就不能吃猪肉啊什么东西的。那其实我们今天如果在一个场合哈，如果你上班，我说同事里面很多老外一吃饭，哎，点了一个菜，哎，有一个人就不碰猪肉，你第一个反应是 Are you Muslim？ 对，他不吃猪肉你就觉得哎，别人都是这里不吃，莫非你是穆斯林？那为什么摩西律法里面很多东西不能吃？其实就是神叫以色列人，你是我的选，别人都吃的你不吃，不一样。不是这个东西本身有什么毛病，吃了真的会怎么样？没怎么样。所以生活行为大堆的问题，就是从这个东西就显然你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这个本身的问题。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已经那个禁忌没有，因为现在我们的迥然有别不必用食物，不必用那些东西了，我们用生活行为就显出我们是认识主的人不一样，就这个意思。但过去是用这个生活行为啊，所以就是认识那个事情本身，那个食物本身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我们叫 英文叫 arbitrary， 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线啊，而不是那条线本身是。那你们在这边有时候，我想你们这些商场也会有一些洋人的店卖什么肉的，他是专门卖给犹太人吃，你就知道那个架子上写一个字 ，kosher，K-O-S-H-E-R，kosher， 那就是希伯来语，洁净。穆斯林也吃这个，因为穆斯林所有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是根据犹太人。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人是吃猪肉的。是穆罕默德开始改，他是宗教改革的，他改变了， 穆斯林伊斯兰教就是穿着阿拉伯袍的犹太教，你懂吧？犹太人所有东西照单全收。犹太人平常是一天祷告三次，穆斯林五次。犹太人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在礼拜家朝圣，你懂吧？他五大功德，你每一点都可以找到。犹太教是这样的，那但他可是变把它变成阿拉伯化。所以因此食物上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商店卖他们的食物的话，他只要吃犹太人能吃的东西就安全，完全一样。那当然我们中间的弟兄少数跟我同乡的，我们闽南人，他们吃什么我们用闽南话念，因为我们这个背希伯来语希腊语难背的，尤其希伯来语怪怪的，我们就要用各种方言背，广东话福建话普通话。哎呀，那个犹太人吃的东西啊，用福建话才能传舌嘛。他们吃什么？可惜了，可惜的了，好吃都不能吃，红烧肉不能吃，红烧狮子头不能吃。我告诉你，鱼虾都不能吃，鱼很多鱼不能吃，鳗鱼不能吃，没有鳞片。炒黄鳝，鳝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光是龙虾，虾不能吃，有壳的都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还能吃啥呢？可惜了呗，可惜的都在这儿，高兴都在这里，就是这个。那我们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就说那龙虾又怎么了？没怎么，就别人可以吃，你不能吃。那现在我们是行事为人，要有一个迥别。那教会是什么？迥别的基督徒，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在一起叫叫做教会，所以我们是一个小社会。那理论上，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是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教会在整个社区里就是一个迥然有别的一个团体。那如果你活出基督的见证，就自然成为一个，也可以成为眼中钉，但反过来也可以成为明光照耀，就这一批人就是不一样。哎，就在这里，所以保罗从这里开始讲这个内在更新生命在外在的表现，他这样。然后他后面讲的就是说，一个是合一跟这个圣，所以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 purity。 那他经文里面呢，当然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到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内在可以说是圣洁方面，还有昨天晚上讲的是这个彼此相交的关系上怎么样来彰显出这个又合一又圣洁的圣，基本上是这个开始。然后我们刚读的第二节的第三节是提到什么？圣徒品格。圣徒品格，因为我们谈到，待会会谈到教会合一的问题。我觉得合一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人的问题。教会如果闹分裂，一定是人出问题。我们很少为什么加文神学什么神学闹矛盾，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偶尔会有，不多。在中国是有。改革中神学的问题有点冲突，但历代很少，都是可以的。建堂是很危险的，建堂很危险，建堂会分裂的。以前我在台湾哈，我大学本科毕业，第一份工作在台湾一个比较偏僻的乡下地方，一个地方上班，然后到那个镇里面去，就想找教会嘛，自然要找教会。你看，哎，一个看起来蛮新的、蛮堂皇的一个台湾长老会，台湾长老会讲台语的。哎，我基本上是闽南人，台语是会的。我从小在国语教育长大的，我也去看看，蛮新的。后来我就参加第一次崇拜，那个教堂可以坐大概150，其实不到200，只有20个人聚会，就只坐两三排。哇，一个大教堂坐两三排，那是有点像那种西方式的高高的，就像你们教堂一样高耸入云的那种。可是我说这么大的教堂怎么只有20个人？后来跟他们在交通，人能这么少盖个这么大的教堂？哎，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盖的时候，我们有70-80个人啊，盖70-80个人，盖完了剩20个人。对，我们70-80个人盖，当时为要盖教堂，不要盖教堂吵架，就吵了一半。到了建堂剩40个人，然后在建开始建到建好中间又吵了架，又跑了一半，就剩20个人，只有70-80个人变20个人。所以说建堂很危险。那这个什么教义的问题没有？那可能就是要花100万， 500万或者20万就盖掉，哎，这可以查，或者要不要盖掉？我们去租嘛，或者怎么样也可以看，或者盖个多大的啊，多怎么样？那里面的布置怎么样？那其实这种事情干嘛吵到分家呢？哎呀，就在那个，就是一个长老会。如果讲台语，就唯一的讲，那你说你吵了，你分家了，你去哪儿了？哪也不去，就在家里蹲着。他那个家里蹲着也不来，有这种事情吗？这是人的问题，所以人不搞定啊，要合一就很难了啊。所以他提了一堆，从谦虚、温柔、忍耐，然后爱心，谈到什么基本品格。那所以我觉得，信徒具备这些品格，合一的问题不太大。那反过来说，你缺乏这些品格，就制造一个分裂的一个种子。那当然是每个信徒都应该有，特别教会同工和领袖，这是更关键。因为同工领袖应该是一个榜样，那是榜样。如果同工和领袖你们缺乏这些素质的话，那你要谈合一啊，就挺难的。所以我昨天半开玩笑的说，半开玩笑，各位别介意，我们说你牧师，我们最怕的就是长老执事、核心同工，会要我们老命的就是他们，会炒我们鱿鱼的也是他，砸了我的饭碗也是他，会在教会带头闹分裂也就是他们，长老和执事，就教会中很可怕的潜在杀手。谁会带一批人走？就是长老执事嘛。如果那个小信徒德不高望不重的，你带谁走？要走你走，谁给你走？哎，就是他。德高望重嘛，可德高望重，这个德未必德真的高，但他可能在这边久了嘛，对，人脉有，我们叫人脉。所以几个东西，一个叫谦虚，谦虚我称他有什么？有自尊不傲慢。有一种人哈，不是谦卑，他是自卑，他啥都没有。哎呀，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哎，这种人不叫谦卑，谦卑的人是什么？他有可夸口之处，可他不傲慢，哎，这个是难得，很难得。那就是说，无论从各方面，比如说爱主啊、热心啊、经济能力啊、社会地位啊，他有很多可以夸口，可是他从来不让你觉得傲气凌人，这叫谦卑。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容易，很高的修养。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别的可以仿冒的。就真谦卑啊，这种特质是很难仿冒，而且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谦卑，你读腓立比书，对不对？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这种谦卑就是这样下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教会的领袖当中，特别一些特别无论身份地位、经济力量什么都是特别好，而他特别活出谦卑的样子，对教会绝对是个祝福，而且绝对是个榜样。但是凭他跟我比起来，他都这么谦卑，你还张扬什么？你有什么可以耍的？我觉得好像你很了不起。但论钱，他比你大得多；论房子，这个房子比你大四倍。大头狗，你上给我来！他都这样，我少这样。那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财大气粗，教会出了一堆土豪，那就麻烦了，每个都当老板。所以谦卑这个事情不容易，但这是属于美德。那譬如说温柔，温柔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的跟没说一样。亚里士多德对于温柔的定义是不太软也不太硬，说的跟没说一样，不太软也不太硬，很多东西不太软也不太硬嘛，叫温柔吗？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什么，像竹子叫柔韧，柔韧不刚硬，但是不是没立场。所以那个竹子嘛，风吹它，它不是墙头草，墙头草一吹倒就倒，那边就倒，那边倒，那边就倒，对。竹子你吹过去，回来了，所以它有韧性，它会硬邦邦的。所以有些人，他缺乏这个温柔的话呢，他很多小事情太坚持，每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一寸都不让。那这种事情，教会很多事工要讨论。每个人都一寸不让，那你也不让，我也不让，那怎么办？所以要有点柔韧，就是说，有一些什么是核心的观念问题，有一些可以不必 特别讲。你知道在华人教会牧师当中啊，被公认为脾气最不好的，你说是谁？哇，看错了哇，太是被人家骂的最多。我妈妈是宋尚杰博士布道信徒，我妈妈呢在去年过世了，97岁了。就我妈妈是我看15岁左右，刚刚小学毕业进初中，她那时候以前早期就比较晚，那时候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宋尚杰布道信徒，所以她讲起很多宋尚杰的事，我一比较起来就觉得，我没看过宋尚杰啊。你看过宋尚杰就觉得唐崇荣也不算是太过分了。宋尚杰的年纪也是很大的，很大。他这个人啊，他是我们也是我们福建闽南人，新话其实是莆田的。我们福建闽南人都知道，这个莆田话是很怪的。往西边靠一点就是泉州厦门话，他不是。往北边再往走一点点是温州人。温州不是福州话，不是福州话，不是福州，不是泉州，是什么话？就他有个怪怪的话，他讲话是有这个莆田口音的，所以你到有些地方讲翻普通话、翻广东话就要翻译，他们要翻译。这个莆田人全中国没有地方有，就是他独特的，所以要翻译他莆田话变成当地语言本来就有困难，何况他讲话很快，而且翻译很难的呢。他翻译，他讲话短不短？他讲着讲就唱起歌来了。啊，这个翻译的人翻，唱歌他不会唱怎么办？他唱两句就，那翻译的不跟我配合，对啊，不但配合，他唱你要跟他唱，他短歌都他自己做的，创作曲，啊，唱啊，他有动作的，他说啊，那这个翻译人家啊，我这边动作你要跟我动作很双簧啊，对，两个人一起的，连唱带做。这个翻译呢，有时候就跟不上或怎么，换一个，这个翻译不行。初期他就讲到了，很多教育不知道翻译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懂新话的、连话的人，帮他翻译不容易。再第二个买一个，一下去没人了、没人翻译了，然后不讲了。他爸爸不常讲，说：“不讲了。”后来教会就知道有6个敢死队，被抬了。下去一个，他打来了，啪啪啪来一个，接一个，这个再换一个，就一场布道，有时候快3个翻译了。当场会这样子的，是我妈讲的。哇，有这么厉害啊！真的啊，所以要跟他翻译，还要他要唱，他要干嘛，还要做什么，那都要配合的啊，一板一眼的，还是答应当的。唐崇荣大家也学乖了，唐崇荣有御用的翻译员，他专用了。那个人可能什么活也不能干，对，不能上班，所以他一下飞到哪儿去，他飞机票我帮你出，就飞到哪里去当翻译啊？因为以前可以6个敢死队来一个换一个，那现在啊，哪知道多少人？而且有几个专业对特别对他胃口，他带着走。但有一次我听唐崇荣讲一件事，我也觉得唐总也在成长了哈，但是已经很多年前了。但我知道他很多基本的脾气并没有更改。他在 Chicago 有一次，在我那时候在读书，讲到以后，就是有一场时间就是问题解答 Q&A。有一个问的一个问题，我还记得那个问问题那个就当时的执事会主席，唐牧师，你认为你是先知，对不对？那先知，如果你的意见同工不赞成，你会坚持先知的立场吗？啊，还是主顺民意啊？他说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告诉你，我10年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给你个答案。答案是什么？先知从来不会听别人，对吧？”我的意见是从上帝来的，我还听你的？不可能。今天呢，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答案，我会说，虽然我是先知，不过你既然有这个想法，我不妨照你的意思做做看，你终有一天会发现还是先知的眼光。然后他就讲给你，你知道他最近在洋江岛盖了一个好大的教堂，
哇，魏连士他也被骂了一塌糊涂。那魏连士他被骂了，我也觉得他该骂。但是这个之前，他的雅加达的教堂之前也已经改变过一次啊，所以这次改变是更大更漂亮。之前已经扩建过一次，那这次是完全不一样。那前一次在扩建的时候，教会要扩建，大概要好像是能够做个几百人、上千人的。那印尼是比较落后国家，什么意思啊？唐崇荣牧师自己做设计图，没建筑师执照，你设计教堂，哎，在印尼可以的，在美国行吗？你什么？你再怎么大牌牧师，你设计什么房子 ？license 你给我，他就设计个教堂，他最初提出的图。很新潮的，什么新潮法呢？扇形，为的是音响，啊，扇形的这音响特好，啊，不必有什么回音板啊什么的。那教会里面的这些长辈啊，一看，教堂哪有这样圆圆的这种东西呢？最好还是规规矩矩、四四方方的。何况我们是改革中的，四四方方的，还有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呢？固然传统教育就这样，不过就音响效果而言，就要不差不好。那要好一点，就得挂一大堆回音板，就可以这样。那既然你这样讲嘛，那长执事会提出来的嘛，他是牧师啊。OK， 另外给他一个四方形的设计。然后他在雅加达有个神学院，神学院要改建一个聚会厅。然后那个怎么样？他就把这个扇形的给了神学院，神学院说行，没人反对。一年之后同时落成，两个都有现堂礼拜，神学院先盖好，所以教会的同工还有附近的人都去神学院参加神学院的新的礼堂现堂礼拜，就是个扇形的，没有麦克风，站在中间一讲全部都听得到，没有回音的。下个礼拜教堂现堂礼拜四四方方的，屋顶上就挂了一大堆不是干嘛的装饰用回音板，也可以站在那儿讲话，不用麦克风都听得见，用回音板。啊，当然唐崇荣你也不能不承认他很厉害，回音板他设计，他知道回音板放在哪儿就可以有这个效果，因为你知道他喜欢搞音乐。据我所知，从他的说，现在天下除了他，还没有一个人讲到巴哈他瞧得起。巴哈他是天下第一把的权威啊！巴哈那个算啥？这样，他的音响有他独特的东西，他有个夸口之处，也不是随便说的。哎，现场礼拜完，执事们就有人抗议了：“唐牧师，你太偏心了！但是神学的那个圆形的礼堂多漂亮啊！这是你设计，你怎么给我设计的？还挂了一大堆这个？”他马上说：“我们立刻要。”上去年度的我们执事会记录，这个图我先给你们教会的哦。你说要个方的，知道有人这样提吗？我遵从您的意见，搞个方的，挂了牌子，效果一样，但是不那么好看。我图先给你们，你们不要，我才给神学院的。我没有偏心，会议记录在此。从此以后，执事会对唐崇荣牧师的意见没有一件事情做到的。是他的解释说，现在你有什么意见跟我不一样，哎，我听你的。终究你就发现先知毕竟还是先知。那所以我就说，至少唐朝的牧师在某些事情上有一点点弹性啊，有点韧性。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事会冒犯的一些人，就是说那个他去台湾的时候，我坦白说了，我是看唐朝的牧师长大的。什么意思啊？他年纪有大，我怎么看他长大呢？我就看他从30岁出道，第一次到台湾，第一场聚会我就在场，一直到现在，他现在70多岁了，我看着他40年了，他是有改变，有长大。30岁的时候还没结婚呢，连老婆都没有。第一场聚会，一开始就，开始没他讲了没几分钟。大概头几排有一个姐妹，她抱着 baby 的，那 baby 在哭，她就妈妈在照顾她。哎呀，忙着忙着，她也知道又不是你的。唐牧师就不讲话，就看着那个姐妹，她又不讲话，她想，哎，怎么了？突然停下来， 他看什么呀？他看什么？大家都看什么？于是成千上百的眼光都看着那个姐妹。那姐妹其实光顾孩子，她心里有点慌慌的。忽然发现怎么都没声音了，全场都干啥的？然后唐牧师看着这个姐妹，姐妹，你孩子可能肚子饿了，要吃奶，或者要换尿布，或者做啥？不管做什么，赶快去解决掉，不然大家都看你，都不看我，但不看我就不讲道。哇，那个姐妹聊的抱这个杯，咔，我就这样。别人这啥太太呢？她没结婚，不知人间疾苦。所以我说看她长大之后，后来她结婚了，她有孩子以后，她对姐妹从此再也不会这样。她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是这样子。再讲一半，有个老先生站起来，堂而皇之走出去来上厕所，他一看，他不讲，他就目送这个老先生走出去。他又不讲，他讲说：“哎，怎么又停下来？看什么？看什么？”但是你看，那个老先生本来走的悠哉悠哉的，哎哎哎，唐牧师不讲话，啊，对，所有人都看着他，他讲怎么了？老先生来上厕所，快点，小跑步，好吧？不然大家都看不看我了。各位，聚会以前啊，该放的就放掉。聚会当中放，那聚会前十五分钟不要喝水 ，OK？ 如果用现在的话，一见习近平总书记的时候，会讲到一半说：“对不起，总书记，我上个厕所。”你会？现在上帝在这里，你在聚会你可以这样，可是那是布道会哦。还有都不知道有没，当然难，甚至他觉得，哦，这个人是硬的，完全没有中国文化的素养。中国人不是温良恭俭让，这个是哪来的？长了一个中国脸，讲中国话，完全没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就觉得这样不简单。那有些人觉得说，对，教育太没规矩了，要来个外来的和尚，就骂起人来，怎么骂完就走了，对吧？如果牧师你敢，你讲完以后，你这饭碗就砸了。哦，说脾气大，真的很大。可是后来他结婚了，后来生了孩子，对姐妹啊，对做妈妈的啦、啊，就稍微有点改变啊，如此的开玩笑。但是实际上他以前是一个很硬的，非常硬的。谣传的哈，我没有真正查证过。据说他怎么结婚的呢？据说是那天他太太，音乐很好嘛，而且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读书。那天准备上飞机了，唐朝牧师到他那个太太家里说：“上帝的旨意让你嫁给我，我们家里不需要一个音乐博士，别去了，搞定，就是家文派的，预定了。”那太太很舒服，茱莉亚就不读了，然后嫁给他，哇！是非常改革宗室的结婚法，据说是这样。我说没有查证啊，这是道听途说的。但我说以他的个性跟风格来讲，我想，至少有一半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据说他女儿是比丘尼，忍耐。什么叫忍耐？我们中国的忍耐，心里头上一把刀，就憋着。真正的忍耐不是这样。他是坚忍不畏缩，但是有盼望。而且奥运会的选手，他忍耐苦练四年就拼个奖牌，所以很苦，但是有盼望。做梦都梦到那一天奥运典礼升旗，国歌一唱起来都值了，第二天站起来，就为了这。那如果是小媳妇儿忍耐她的婆婆呢？那可真的是好像。这辈子都没完没了，所以呢，这个媳妇做久了熬成婆的时候，肯定是恶婆婆，过得又很苦，就拿回来哇，下面一个媳妇又难，所以我们是，哎呀，千年来自这个传统，那种的忍耐，难怪他们说中国女人得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穿孔的很多，都是忍出来的，憋呀，这从里放个洞把它气出去，所以胃穿孔。这是他溃疡，就气成就咻，哎呀，这都不健康。深宫的忍耐从来不是这样忍的，他是有怕的，是他那个坚忍不拔，然后碰到困难的时候不会畏缩。然后爱心，他说用爱心彼此包容，就说
同工当中啊，有时候不管开同工会或者同事说，有时候觉得这种这样讲话啊，我就刺到了他，可能无意的，或者这种个性是很沉重，不管是怎么用爱情包容，不然就是像昨天晚上说耿耿于怀就被苦读。那那个人可能真的是他无心讲了一句话，可能你觉得伤了你，可是讲的人可能不知道，然后你记恨在心十年，哇的变成一个苦读。他跟他莫名其妙，为什么他对我一直有这么成见这么深的什么事情啊，那你也没讲用爱情包，那就是说不管是有意无意，那神怎么样饶恕我包容，就算他有心我也可以，何况如果他是无心啊，所以之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最后一个是竭力保守在与你的合一，那其实他那个字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有和睦和行那个和平等等这个概念，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和平这个字呢有时候翻译成平安，其实就是希伯来语里面的字，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撒，所以你知道希伯来书说那个麦基洗德撒冷王就是平安王，那个撒冷就是 shalom， 那希伯来语用安就是 shalom 这个字哈，别的希伯来语都不会，这个字很重要，因为你的医生有一半可能是犹太人，下次你生了病，你知道医生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说：“全浩，你看他脸色很像开花了。”哟，会讲我们的希伯来语的全浩，他开刀特别轻的。还有律师一大堆是犹太人，还有音乐，我学音乐的，音乐大师很多是犹太人。犹太人在某几个行业上，对不对？那这犹太人不见得希伯来语都很精通，但是有几个字，像小洞，他肯定知道。他问安就是这个字，早上、晚上任何时候，一个小洞就搞定了。这个概念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概念，他的概念是这样：跟上帝小洞，跟上帝有个和好的关系，所有事都搞定了。啊，中国人观念是，如果你跟最高领导关系搞定了，都搞定了。伺候好他，别那么回事。我们关系关系，而且最高当局的关系，那犹太人就是跟上帝关系搞定。人的事情什么事都没搞，你这个没搞定，你其他都摆平都没用。就他是小肉在这里，所以第一个平安就是跟神。但是人跟人之间有和睦啊，有和平，所以这个是有时候不同的翻译，不过英文通常都用 peace， 那 peace 就翻译和平、和好啊，都可以用这个字。具备这些品格，特别是教会领袖，教会的合一就有很好的根基了。从这个开始，那如果没有，那这个问题就可能有潜在的问题，一定是大概的方面。如果你知道教会领袖当中有一些人，某些方面这个品格这方面有重大的缺陷的时候，你就皮得绷紧一点，哪一天那个芝麻蒜皮的事就爆出来，一爆出来，对吧？合一又火。那接下来他提到了合一，其实提到三位一体。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好，一起念。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当中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入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里就提到说，合一的另外一个根源，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三一神，三一神就提到一个圣灵，一个主，主基督带来一个神。那从圣灵，他就提到说，既然同一个圣灵，有同一个身体，就是教会，然后也有同一个蒙召的盼望，因为圣灵是我们蒙召和基业的凭据，所以为什么他把这个盼望跟圣灵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主就主基督，因为主一个信仰就这样，一主一信一洗一个洗礼，同个洗礼归入基督，所以洗礼是跟基督直接有关的。我们信仰这样，我们是信主的，信基督的，所以一个圣灵，一位基督，当第七个就是一个神，就是父神啊。所以因此，我们的神三而一的。不分的，
那我们都信三位一体的神，那有什么理由分？
你从哪里去分？
从圣灵分？从主基督来分？不会，意思是说我没有分的理由。
从了一位父神，那他就比较说，他在众人之上，万物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
啊，中文好像唠唠叨叨多了几个字，英文就很简单。
He is above all, through all, and in all。
希腊文也是这样写，很简单。
这位父神都在我们之上，在我们之中，然后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既然是如此，和神三合一的合一的神，信徒当然是合一。但为什么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就强调合一是很容易破坏，各种内在外在的因素破坏。因此要靠圣灵竭力，表示要花相当的力量小心维护这个合一，否则合一是非常破坏，容易就像一个玻璃器啪一摔一摔，合一很容易破坏，不容易维持。格外小心，但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是可以的啊，就是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因此教会同工对教会合一的问题我觉得是格外重要，就是说免得我们给魔鬼留地步啊，就破坏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提到教会是合一的，但是教会又是多元化，多元化就是有各方面的多元化。譬如说我们先念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到第十，行，我们个人
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身上多点的时候不要求于将各样的恩赐传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好，就念到这里。在短短这几节里面，其实有提到两次这个字，就是恩赐。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后面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传给。所以这边强调的是恩赐，恩赐是神所给的，而且是个人不同的。所以恩赐这个字啊，希腊语叫 charisma， 恩典这个字，希腊语的 charis， 一看就知道，加两个字 charisma， 也就是说恩赐跟恩典的希腊文的字根是一样。那英文里面，恩典是 grace， 恩赐。要 gift 都是机制的。我们中文啊，一个恩典，一个恩赐，恩字辈，只要说这两字是有关系的。那强调一件事情，恩赐是神出于他的恩典赏赐的，但是也因为这样，他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正如每个人天下生出来的人，每个人有不完全一样的长相、个性等等，即使生个双胞胎，都还是长相、等相还是有不同的，还是有不同的，很有意思。我们教会不是我教会，在附近教会有一个长老，他的女儿生了孩子，连外孙，双胞胎，一动不静，快，动的那个是停不住的，静的那个是那个东西给他。瞪着，对，很聪明，还动着动，双胞胎，是你的双胞胎，对，这样的差别。但是长相你可以说啊，几乎是 identical， 那跟你这个不一样，那何况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各种俗语啊，好像什么一样米养一百百种人，对，我们福建闽南话，各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话，就人各有不同的，神给人不同的恩赐。但是问题是，恩赐是神给的，所以只有主权，就不能强求。这点蛮重要，这也是今天有一些偏向灵恩派的人呢，往里进入一个误区。误区就是说，他会强调说，某种恩赐是 very popular， 每个人都会有，你求吧求，你求吧求，一定给你。哇，
这一定给，为什么一定给？神要给谁什么恩赐，就给谁什么恩赐，他不一定给你。那因此拿礼物的，你不能跟给礼物的先开口。我圣诞节的时候，奶奶，我可跟你要啊，任天堂最新的一代的，规格是多少，型号都告诉你。有这样要礼物的吗？你何德何能？你有什么功劳？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对我们向神要恩赐，你可以这样要的吗？所以不可强求。那强求会什么结果？有可能会走火入魔。我从小信主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教会，我的传道人叫吴勇长老，吴勇就是厦门新加坡华侨。那吴长老呢，他已经十一二年前过世了。他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传道，也是那个时代啊，整个上世纪后半60年代到上世纪结束，台湾的牧师当中传奇性人物之一。他有很多特殊的属灵经历，很多，待会讲一些故事给你听。他曾经讲过一个见证，5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刚成立，我们教会大概是1950年左右成立的。那时候因为国共内战，台湾就跑了很多就从国内来的难民，情况多少是怎么样你知道吗？1950年之前，台湾人口600万，2年之内增加300万。所以有300万国共内战各省来的难民跑到台湾，所以台湾人口从600万一下增加到900万，2年之内，300万是我们台湾人叫做外省的，包括福建就叫外省，台湾人叫他叫唐山的，爽帅过海过来的。那因此，我们教会在台北算是最早成立的国语教会之一，不能说唯一的之一。那还有什么浸信会、周天房牧师啊，那些都是陆续在成立，太多了。还有聚会所，我们这个国语的，我们家里有个老姐姐，就是国内跑到台湾，她是文盲，而且寡妇，没儿没女，她是文盲。有一天，吴长老讲到，讲一半，那姐妹坐在座位上就举手，就一直不放，发现她要讲话了。很少人讲到的时候，信徒他讲什么话啊？吴长老就看他手一直举着，后来不得不停下来说：“姐妹，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站起来，上帝感动我，让我念一段圣经，可以吗？讲道当中还念一段圣经，我说不对啊，这样有点打岔了啊。吴长老说：“好吧，那你就念吧。”他念了一段圣经，那圣经跟今天讲到毫无关。但是念圣经不要说，其实他有点好奇，他不是文盲吗？他怎么会念圣经呢？从此以后，每一个礼拜讲道，无论谁讲道，他都要站起来念一段圣经。几次之后呢？但不是每次吴长老讲道，因为吴长老那时候负责好几个教会，所以他有轮流循环的讲道。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那吴长老其中有一个恩赐，辨别猪灵，他觉得中间有。问，就那个礼拜天他要讲到，他就跟几个核心同工传道人讲，我相信我要讲到，他一定又要读圣经，我要验证一下，他说圣灵感动他念的圣经是圣灵还是邪灵？各位有准备的，如果我发现是邪灵，立刻赶鬼。好，我来讲到讲一半，那姐妹又伸手了，要念圣经了。好，姐妹你站起来，先不要念。吴当我就下台，站在姐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是谁？一说，那个姐妹眼睛就瞪，好像触电了，瞪大眼，动都不能动。吴长老知道被鬼附，他一点头，四个同工来按手，奉耶稣名出去。耶稣出去，那姐妹就嘣倒下来了。然后当姐妹都弟兄姐妹都围着嘛啊，倒下来，立刻抬到后台。然后吴长老就说：“好，请刚才领会的弟兄带大家唱两首诗歌，走到后台。”待会就出来，就后面啊，因为赶鬼赶完了，还得后事要处理一下。吴长老问这个姐妹：“姐妹，你为什么被鬼附？”那姐妹就一直哭，一直哭。我老太婆 没有美女，没恩赐，你会讲道理，会唱诗，我啥都没有。我跟上帝说，上帝太不公平了，你抓给我一点什么？每天哭哭到有一天，有个声音跟他说：“我给你，但从此以后听我的，听听听听，管你是谁都听。”鬼父啊，管你是谁都听。哎，他就读圣经了，文盲会读圣经。那鬼赶出去以后呢？文盲不读圣经。所以，如果你要强求，神不给，魔鬼不会给你。只是神机骑士的能力没问题，他给你，可从此你就变成像西方故事里面的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了。你灵魂卖给谁了？你只是要，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给我，我就听你的。哪能这样子？哎，所以吴长老就提醒我们，任何恩赐不可强求。70年代过后十几年，70年代初期，我们教会有一些，特别是年轻人，那时候是很早了，差不多快40年前的事儿。我们教会也有一批人在搞灵恩运动，特别追求方言。那我们教会的立场呢？我刚好还有代表教会的领袖就说，我们教会的立场是这样：我们不否定各种的神奇奇事，我们也不否定今天神有的时候会赐下方言，但是我们不认为需要追求方言或者操练什么方言恩赐。那有些人不服，有些年轻人就说，我们自己教会的传道人不会讲方言，还禁止人家说方言。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应该是我在场的时候，但太吴长老有个传记叫做《不灭的灯火》，有讲到这个故事，但他讲那个事情的发生，但他没有讲他在什么场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70年代，但故事他有个特殊经历，是1950年代末期，就是1955年到60年之中间，50年代初期。所以那些事情在我们教会中有长达10几年之久，吴长老没有告诉我们，直到那一次他在讲。他说10几年前有一次他应邀去千里达。不到千里达在哪？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他在哪。他在南美洲委内瑞拉外海，距离不远，就好像没有像金门跟厦门那么近，就是差不多澎湖跟福建那边，不到100里。千里达一个岛在委内瑞拉外海，那边都讲广东话。那边叫长老在纽约碰到吴长老，就约了吴长老去那边布道。但你知道50年代这个讯息是传递很麻烦的，寄封信给千里达呀，他要辗转周折的，因为千里达算什么呀？所以信你寄到美国，美国在美洲，所以1个月才会收到信的啊，不要说电话，那还了得，国际电话多少钱啊？那没有 email， 没有 internet， 所以在纽约见了面，约好了时间写下来了，到时候吴长老就去了，接了飞机就讲到，哎，今晚上开始布道会了，好。翻译 啊，当地人讲广东话的，年轻人讲英文的，那吴长老您讲什么话呀？啊，国语、普通话，要不就福建话，那您一定会讲广东话。哦，我不是广哎，那个叫长老了，以为天下的牧师都讲广东话的，他不敢，他接触的牧师都是广东背景的、香港的，他说：“我怎么你不会讲广东话？”那你刚才还讲了一个，我们是广啊，对呀、啊，我们是广广东话，这句话我会讲啊。那至少会讲一句，那多讲两句了，那就多讲两句。那我们的翻译年轻一辈讲英文，他不是中文，会听广东话而已，他不听国语。我们没有一个年轻会讲英文的听不懂国语，但这翻译就有点麻烦。那我呢，国语还行吧。国语听得懂吗？翻译广东话，那才让这两个人国语翻广东话，我翻，然后那个年轻人把广东翻台英文，那三个人啊，不行，那怎么办？讲了半天就讲不出个所以来呢。最后结论是，那教会长老就说：“吴长老，这样，你既然会说我们是广东，那你大概知道广东话是怎么讲法，你就把你所能想象出来的，把你的国语。”进来歪一歪，歪一下广东话就行了。猜一个，翻译过来。吴长老说：“
吃饭，吃完饭晚上开始聚会。吴大伟说，我这个时候没心情吃饭，这个天大的事儿，我今天要进食祷告，只要没去吃饭。那个礼堂呢，有台子，后面有观众席嘛，这个他的礼台后面有一个祷告室，吴大伟就进他祷告室，在那个一个人在那祷告。吴大伟说，我一跪下来祷告，就说，主啊，这怎么办呢？这怎么个讲法？主要怎么办？他说：“我一说怎么办的时候，方言出来了，就是舌音。你知道方言，不能说方言是不是语言？那就是一个舌音。也许你不懂什么叫舌音。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追求说方言的，他不是灵恩派的牧师，是信义宗的。我那时候我在教会做长老，他们教会他在做牧师，他有段时间非常热衷这个追求说方言，一直叫人家去操练、操练、操练。”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实在受不了，就说：“庄长啊，你是跟牧师谈一谈的，别讲了，每个礼拜天的报告要操练方言，操练什么啊？”我们教会长老就跟牧师，因为我常常也在教会长大，我说牧师啊，很多弟兄姊妹要问一个问题，就练方言，练方言是练西班牙语还是葡萄牙语还是什么？怎么练啊？啊，当然不是，那是那神所赐，神所赐，对，他发誓毕业了。既然神所赐的，你练什么练？到底为什么练？他说：“就像汽车要 warm up 一样，软车，你知道吧？哦 ，warm up 一下，那舌头要 warm up 一下，那圣灵一来，砰砰就出来了。那不 warm up 说不出来，那也神要来就来。那说了半天，神要给就给了，说了就忘了，那不 warm up 也说得出来，那干嘛要 warm up 一下？那好，那这样，你告诉我怎么 warm up？ 啊。”就让舌头说一些话，说什么话？你告诉我，我就逼下去，你知道？他说：“哦，哎，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念哈利路亚，哦，念哈利路亚就是我嘛。然后讲快一点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这样子出来了。哦，就这个啊，这个我会。那个牧师很好奇，庄长老你会？我说会，这是德国老师教我。”德国老师跟方言什么关系啊？毕竟我们福建人就知道，我们福建人几个音发不出来的。譬如说 F 这个音，我们福建话这 F 不会发，所以你知道我们叫台湾国语，是台湾国语。譬如说发明新产品，我们台湾人讲花，开花新产品，开花不会开发，那 F 发不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 R 不会发，就发成 F。玫瑰 Rose 就是 Loss。那你日本人教我啊，更是啊，一下跟日本发音的那种英文，就像德语的英文一样。哦，提包 handbag， 日本人练的 handbag， 汽车的方向盘 handbag。我看过，但是台湾人在练这种英文，就到日本去练嘛，很多路，很多八股，怎么的？在德国老师，德国人，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些学员，不是台湾人，也是发音有错，但欧洲语言的 R 跟英文那台不一样，是一连串。所以我们上德语课，一上课老师就会像师班练习开头要发音一样，发音练习，他就有一个发音练习，一上课。全班同学 ，Are you ready? OK, one, two, three, go! 全班就，两分钟 ，OK, 上课了。我就跟那个牧师讲：“你说的是像这样子吗？”哇，那牧师吓一跳，庄牧师，你方言说的很好啊！我说是德国老师教的，没有圣灵的帮助。如果是这个的话。那我拉很久了，那我可能是道行很高的，嘟嘟就没了。哎，你说这个怎么翻译？如果叫嘟，你翻，他已经嘟就嘟啦嘟啦就对。在吴导老师他在后面祷告的时候，就舌音，他心里知道他在求告或者是什么，但是就是一个无法翻译的一个音就出来了，就舌音控制不了舌头。他要祷告一个多小时。他听到台前的唱诗了，知道聚会开始了。 他不能再祷告了。他说，他就祷告说：“圣灵啊，下一次也是很奇妙的感觉，好像跟神很贴近嘛，但是聚会要开始，我必须停下来出来。我出来了，上次我还开始讲到，吴长老一开口就是广东话，纯粹广东话。那个翻译的人也吓一跳，那长老也告诉他说：吴长老不会讲广东话，你要猜着听啊，向妈妈翻译。”完美的广东话嘛，没问题啊，那么快。教会长老坐第一排正当中，嘴巴也张了张，然后聚完会就跟吴长老用广东话说：“吴长老，你吓死我啦，你吓死我了，所以你不会讲广东话，拱喉红啊。”然后一下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你刚才讲广东话，你知道我在讲，我不会讲广东话，但是我听不懂广东话，而且一下台广东话就没了，讲不出一句广东话。连续四天聚会，一上来广东话，一下来就没了。那是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我不赞成学方言、操练方言，不是我没说过，你会说的我会说，我也说过那舌音，但是我说过的你说过吗？你能说出个你完全不懂的语言，字正腔圆还能翻译的，你说过吗？你没说过，我说过。但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个必要，人就赐下，那又怎么了？要去操练，要去追求，干嘛？那为什么十多年我没告诉你？我干嘛告诉你？所以我们全教会就第一次听到说，十多年前吴长老有这个经历啊，说方言还两种的，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相谈，那真的是个语言，是个听得懂的，不是只是舌音的，我也有，但我觉得没什么值得夸耀，所以我没告诉你。那现在既然有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说过方言，所以我反对说方言，那我就告诉你，你说的方言，如果你说的是舌音，我经历过，我甚至你没经历过，说出一个可以翻译的正规的语言，我也说，但我仍然认为神所赐的，感谢着领受，工作侍奉上的需要神就给你了，但是不值得也不应该去操练去追求。那从此以后我去香港讲道，我也不需要用广东话的恩赐了，翻译人家那么多，神没有再给我这个，我从此也再没有。但在那个时候在天里的，那不这样了怎么办？那神就自己做奇妙的事情了。所以我对吴达老师从心里佩服，他就是真正叫做谦卑，他可以把一件事情埋着十几年不跟我们讲，因为他不想让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为什么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不要讲，免得你们看我过于所当看，把他高抬，就保罗十四年都不讲，一直到哥林多教会跟他挑战什么属灵的权柄啊、使徒的权柄啊什么的时候，保罗还说那就容许我说几句狂妄话啊，而且还能讲出来十四年，那吴长老也是十几年后才跟我们讲。所以我觉得恩赐不可强求，强求的结果，一个是前面所说的走火入魔，你可能会神没给你给了。那你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的？将来一定有一天到天国，一定有人跟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对不对？”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做的人，离开我去了。”那问题是这个人敢在耶稣面前说我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神医赶鬼都有，他这样敢这样讲，还是说这事情真的做出来了？如果没做出来，你骗谁没问题，你敢骗耶稣不行，做出来耶稣说我不认识，那表示这个工作医病赶鬼神迹奇事不是圣灵给，他就真的行出来了，那你说那哪来的能力啊？你想也知道，撒旦呢？撒旦可以给你能力，行超自然的神迹啊，可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别以为基督徒奉主的名行出来的神迹奇事都是从神来的，从马太福音第七章就知道，基督徒正在基督徒聚会中奉主的名行出的神迹奇事都有可能。不是出于神的，
不然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话就是要打折扣了，你怎么这样又有，所以恩赐不可强求。另外一个有恩赐如果拿来作为夸耀是大很多问题，是为了事工需要被赐下，不是拿来高举说我有这个恩赐你没有，好像我有这个恩赐你高你一点。那所以我觉得吴彰化这些事情上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说他除非有必要他不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也就是免得我们把他看高啊，可能他没有意识，但是他常在分享这个的话，我们就啊太高了，这个东西他知道不好，对他自己对别人不必要，他经常不讲。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有个神奇骑士的经历，他自己是有癌症，他大概是36、37岁的时候得了肠胃方面的癌症，很严重。开刀的时候，那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医生，30分钟就出来了。吴师母说：“怎么那么快？”因为没救了。那医生跟他说：“吴师母，对不起，吴长老大概活不过一个月。”腹腔一打开，癌细胞是，所以说到底是肠癌、胃癌，不知道，就是整个肠胃、脾脏全部是癌细胞，那你要切什么？本来以为是肠癌就割一段肠道，对，全部。所以一开就缝起来了。后来谁医治他？他那时候回家的时候，吴师母一想，医生说的，大概一个月有没有都不知道。当然很沮丧，那时候他是信主了，在教会也有些侍奉，但还不知道传道人，他在铁路局工作。后来是有一天，他们在家里心情很沮丧，大女儿那时候大概读小学或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在家门口院子里，在主日学学了一些歌，在外面唱歌，就是以赛亚书。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灭的灯火它不碎片，一直在唱。唱唱唱，后来他跟吴师母对看一眼，来到这里神给我们的话，后来他就做祷告，神啊，如果是存留我的性命，我这一生。单单是我就好了。然后他一直活到50年后，他过世的时候88、89岁，是到50年。他身体能想不出来毛病都有，他从来不做健康检查。他说我健康检查会吓死医生的。这个毛病怎么还不活到今天呢？他有一次香港培训会讲话的时候，讲一半在台上昏倒，我赶快送医院。一检查，你知道吗？没有高血压、低血压，对吧？你说哦，高血压、低血压本来70、80，90、100，他低血压200，高血压200，高低血压一样，医生吓坏了。高血压高的不是200都已经超标了吗？高的通常是120、130正常，140、120就偏高，160不能了，200，低血压也200。别动，你稍微动，可能老一血算蛋。第二天吴彰老坚持要讲道，他说神让我活一天我就侍奉他一天。那果然第二天又继续讲道，讲到整个培训会结束了。虽然说我不做健康检查，要健康检查没有一个指标健康的，但是神就一直存着他的心，一直到80、90岁，快90岁，88、89岁，他是这样的。所以你的这种经历很特别，给他除非有必要，中文不太多讲，但我们知道他这个，但是他坚持，我个人也认同，恩赐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但是恩赐也是多样化，要配搭。你有再好的一个恩赐，你如果没有别的恩赐跟你配搭，这个恩赐可能发挥功能发挥不出来。有一些恩赐可能是好像你说还在抬起的，我就叫抛头露脸的。你后面有一些人默默在做，没有这些配搭，你做得出什么？所以神给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角色，有的人的角色可能是在幕后配搭，但是每一个人按恩赐侍奉，而且我们都是侍奉神，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抢着到台前在镁光灯之下，如果这样配搭很美，但是不要每个人都抢着做台前的那个。那当然我不是说现在所有教会都这样，但是不可否认今天在教会中，不管是在华人教会或普世的教会，包括美国人的教会当中，的确台前在镁光灯下是众人所见的。
那什么意思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从读神学院开始，他就梦想我要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哟，你要中国大布道家，但很多人信主还是你羡慕 Billy Graham 这位大布道家，每到一个地方镁光灯啪啪啪啪啪照下，总统总理握手照下，还有一个人，一个中国人的牧师，现在已经我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以前每到一个地方就常跟国家总统总理照相，但是几乎很少例外跟他照相全都是黑的非洲，因为中国牧师国际上很有名的不多，谁还跟你照相？非洲，非洲你再捐个20万美金他就跟你照相，但是干嘛？所以我说你是在到底在求什么？所以今天可能所看重往往是这一点。那当然不是说传道人，我是说一般信徒也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特殊经历，哎呦，就巴不得在各种大会小会分享见证，可分享见证的结果几乎就把所有别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经历的都变为恶的公民了。哎呀，感谢主哦，参加个什么聚会，哎呀，身体充满了，砰倒地了也好，哎呀，我说我恐怕来了，我分享见证。那那些没有的，哎呀，为什么我都没有？神爱他，我是他爱主哦。哎呀，他一定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就差一点儿。那我也要。现在很多人更是因为我们想追求这个东西，那像这个东西就变成，就你追求一些恩赐，而这些恩赐，真正说起来，在事工上有任何帮助吗？不见得。相反的是拿这个来炫耀自己。所以我开玩笑我说吧，也不是一个道理的。有两种事情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最好别说你有。一个是谦卑，你绝对不能在别人面前做见证，我这个人毛病一大堆，缺点很多，唯一的优点就是我比较谦卑。你不能这样讲，你一讲马上破功，你知道吗？你一讲你谦卑，哎，你怎么自己？这个家伙傲慢的不知道怎么傲慢，还说自己谦卑？谦卑你能自己说吗？要别人听你说还差不多。你说我的唯一的优点就是比较谦卑。第二个不能自己讲，就能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啊，你绝对不能自己讲，说我哪一天被圣灵充满，不合适，跟谦卑你自己说一样不合适。圣经中你看啊，无论使徒行传，无论保罗书信，说圣灵充满很多，但都是用第三人称讲。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圣利板被圣灵充满，保罗也提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可是保罗曾经在他书信中任何一个地方曾经这样说过，我保罗被圣灵充满吗？他没有，他没这样说啊。可是有任何人会怀疑保罗被圣灵充满没有？他从来没有自称的第一人称说我被圣灵充满了，他不会这样讲。那他没有，最好我们也不要做见证讲说你被圣灵充满了，我一讲起来你说我要信还是不信？可能下面就有些嘀嘀咕咕的，你被圣灵充满了，我看你被浆糊灌满了，电梯口还被小事，你芝麻上面跟我吵了半天，你像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你越讲，家里越觉得他像嘛，他不如让别人来讲说，哇，这个姐妹参加个什么聚会回来，或最近你看，哇，他格外的哈，管是谦卑温柔，他跟你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人哈，肯定有圣灵充满，他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那多没个见证啊！你自己讲的话呢，就跟谦卑一样，你一讲起来，大家马上一大堆人不服气，教会纷争就此开始。就为了你是被圣灵充满吗？你跑半天，对吧？圣灵充满跟谦卑一样，留着让别人。然后十一节之后，是我们今天的更主要的重点。十一节之后他说什么？我们从十一节练到十六节，十一节练到十六节，请。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他的儿子， 得以养大了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
不再做小孩子，纵然人的理性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所操控，飘来飘去，就是一种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的实话，凡事长进，怜悯人手基督，全身都靠他人肉的合适，百节热爱的自己，照着各自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这不是提到生命更新之后在侍奉上更具体的提到一些事情吗？那其中恩赐是多样化，就神所赐的有这样有这样还有五样。那这五样呢，其实可以分两类啊，一个是使徒和先知，另外一个叫做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分两类的意思，这个叫根基。根基的意思是过去已经建立，现在不必重新建立。那使徒和先知就属于这一类。但你要注意，今天在教会中，包括华人教会，很多在强调有一种叫做使徒性的侍奉，啊，这些全部都是灵恩派教会强调使徒性的侍奉。那甚至常常说某某人是使徒，我个人认为，我不赞同，我也不阿门这种做法。第一，你称某某人为现代的使徒。我们在我读宣教，宣教历史当中，我们有人说啊，某某人是叫做日耳曼使徒，但你知道啊、刚过了一两礼拜，一个 Saint Patrick Day， 爱尔兰的节期，在纽约大游行，完全必须跑掉了。爱尔兰的，但尤其我们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的人口有一半爱尔兰后裔，我们选出来的参议员没有一个例外，全部是爱尔兰，包括 Kennedy。甘乃迪家族的全部是爱尔兰后裔的 ，John Kerry 爱尔兰的，我们那边有一半人口是爱尔兰。你别以为不是清教徒来了吗？对，这四百年前清教徒来了，后来的爱尔兰就比清教徒多了不知道几十倍，所以 Anglo-Saxon 的清教徒极少数，爱尔兰的最多，就我们那边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天主教的，大部分来自爱尔兰，但后来也有意大利的什么，但最主要是爱尔兰。所以 Saint Patrick 是第一个把福音带到爱尔兰，在爱尔兰使徒，但这都是这个人过世之后几百年，我们把他认为是这个地方福音的先驱，称他为使徒，从来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叫他叫什么使徒。你现在什么什么教会有什么使徒，我这在这歪风。而且现在最早爱那个几个使徒，我说爱一个你会死一个，其中最早被按的使徒之一就是赵永基，因贪污判刑五年，看他老了给他缓刑而已。再来一个康熙，所以新加坡的康熙，所以你按谁做使徒你要命的。我说啊，牧师如果出了丑闻垮下去已经够难堪的，如果在使徒也倒了话，那还了得哎。安立使徒什么意思啊？你凭谁安立使徒啊？使徒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你现在说我们几个人代表耶稣基督安立他做使徒，你干嘛呀你？那所以安立的就是教会大人多吗？那不就是成功神学？教会一大，你就可以做使徒啊？我这是歪风嘛？那好了，那有些牧师忠心爱主，他可能一辈子侍奉，那教会就不大。谁会请他做使徒吧？不会。但将来在主面前，我不见得他就没有什么奖赏。我在三一神学院的老师，在华人界很有名的 D.A. Carson 卡森，新约的教授，新约教授。我在三一神学院头两年读硕士班的时候，我们神学院有派老师学生的小组，所以卡森是我小组的导师啊，我跟他两年。开学期间每个礼拜见面吧，所以我一年五十二个礼拜，至少有二三十个礼拜，每个礼拜会跟他在一起。但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有十几个人嘛。那美国人有时候爱来不来，我可是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的。然后第三年开始，我读宣教博士班， 就是另外一种。卡森呢、啊，他这个人，他当时学问很好了，但是我觉得他有时候也会跟我讲一些话。他讲起来那种事情，有些事讲起来很动情，你知道吗？他说啊，你们这些做神学生家做牧师，你羡慕什么？比古瓦呢，直奔高干的教会，马鞍峰呢？你喜欢芝加哥的 Bill Hyper， 柳溪街教会都是上万人的，你羡慕这个羡慕那个？我告诉你，有一些牧师一辈子就是什么呢？像我爸，讲讲爸爸来了，话讲了，你看他眼泪都快掉下来。我爸爸一生侍奉主四五十年，他从来没有一次讲到了听众超过五十个人的，四五十年。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蒙特利尔是 Quebec 法语区的一个地方，英文教会。他爸他是英国学生，就加拿大有英国学生，但是 Quebec 是法语区，蒙特利尔心里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都市，英语也行得通，所以有些讲英语。说爸爸是牧养一个英语教会，可是因为 Quebec 是法语区，整个是天主教天下，就在远一点点。是到另外一个小教会，一生就在那个教会，就没动过。所以他觉得他一生中最崇拜的英雄就是我爸爸，他一生讲到听众没有一次超过五十个人，就是个小教会，四五十个人还包括他一家五六个，你知道？他说，但你要说忠心的仆人，我觉得我爸爸就是忠心的。一定要很大的教会，很多的听众。哎，你们做去牧师，去做牧师哈，你别羡慕人家什么上万人的教会，一心要做那种牧师。哎，谁也可以用那种，可是更多的可能就这种小教会小牧师，可能一生之久，长也长不上去，就这个样，就忠心至死啊，不是？这个的确，好老师就好老师。他可以让你的眼光别转到那儿去。哎，所以使徒和先知，我认为是过去有，是有过去有。那其实我说解释圣经别的地方，为什么使徒先知不是现代人，一定是过去？解圣经呢，通了几个原则，当然从字的意思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一个字有多重意思的话呢，那要怎么看呢？我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用字遣词，同一个人用这个字，它有不同的定义的。第一个，第二个，同一个作者用这个字，可能有它特定的用法，然后他在同一本书讲这个东西的话，通常是意思更接近。使徒和先知，如果你用《使徒行传》来讲，使徒是什么，先知是什么，或者用《彼得前书》讲使徒和先知是什么，哎，也可以这个意思啊。你说，因为反正都是圣灵感动的，对。但是要知道，圣经有两个作者，一个是圣灵在后面感动作者写。可是既然有人的作者，这个人他在历史的时空环境下，以及他个人的用字遣词有他特殊的癖好，这样特色。所以研究读圣经就要研究这个人历史背景、文化背景，那个字意思。然后这个人有特别喜欢用，比如说约翰福音谈到神迹，他从来不用 miracle。他用 sign 这个字，记号。所以我们有英文声音就把它翻译成 miraculous sign。其实原文希腊文字是 sign， 没有人 miraculous 是 miracle 这个字都没有。可是路加就不一样，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miracle 就是 miracle。约翰就特别喜欢用 sign， 因为每个神迹都是个记号，就他要看见，你看懂了这个记号没有？他的特殊用法。在马太、马可之家未必用 sign， 就是约翰。而且在启示录，约翰用 sign 是神所行的是 sign。约翰福音的启示录也有提到，撒旦会有异能歧视，那个字就是 miracle。所以启示录里面所有 miracle 都是撒旦做的，神只有 sign。你看，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哦 miracle 都是撒旦，整本圣经 miracle 都是撒旦做的，那不应该的。我就说。约翰用这个字的时候，他用 miracle 这个字，往往就我们中文翻译成歧视，因为神迹是神啦、啊。可如果是撒旦的，怎么叫神迹呢？就不用神迹，我们就是歧视异能。异能除了是
有点超乎正常以外，异能跟异端有点关系吧。中文用这样子来区分，那不是从神来的。异能，这个奇事大能，用这个来讲，撒旦的，跟那字的英文 miracle， 而且希腊文也是接近 miracle。那神做了什么？撒上，对对对，作者他有时候他也特别用这样字来表达。那因此，使徒和先知为什么是过去的？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就用过这个字，提到的根基。以弗所书第二章谈到教会，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人不再做外人和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肢体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说，为什么说使徒和先知是根基呢？典故来自于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那叫做我们叫做 interpretation， 就内部经文彼此的联系。我不是用保罗别的书信，我是用以弗所书，而且是保罗的，所以用这个来解释。保罗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和先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从内部的典故来看，他所说的就是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嘛，好像你们教堂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但是外观还没完全弄好，里面当然还没装好，还没弄，根基是立好。你不会盖一百层的大楼，一面盖一面在灌浆打地基，这房子能住吗？房子都盖了八十层了，地基还没弄好，还在灌浆啊，靠，这怎么盖的？所以地基做好往上盖嘛，你没有说已经在往上盖了，上面还地基没弄好。对，根基过去就有了，而且是扎在这个稳固根基上往上建的。所以教会神所赐的已经有使徒，已经有先知，那是什么？圣经了。为什么？旧约的经典所有作者通称为先知，通称。你可以这样算，旧约三十九卷书嘛，摩西五经，摩西嘛，摩西是先知嘛，因为申命记十五章说神要你们弟兄当中兴起先知像我，那不是我是第一个先知嘛，以后还有先知嘛，对，摩西五经是他写的。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历代记下等等，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经典是列为前先知书，我们叫历史书，他们叫做前先知书，都是叙述。梁山认为历史是历史，可是用先知的眼光写的历史，就作者是先知。那我们的先知书从以赛亚书以后，他们叫做后先知书，最之前之书。那你说还有诗篇呢，箴言呢，诗歌智慧书怎么办呢？耶稣引用大卫诗篇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先知大卫怎么怎么？那怎么先知大卫？他是君王啊！可是因为是旧约作者，被列为先知，所以先知的根基整个旧约。那使徒的根基呢？新约圣经可以统统说是使徒所建立的根基。所以，譬如说，我们整本新约二十七卷书，大概四分之三使徒本人写，福音书有四个，知道马太约翰使徒写，马可福音又被称为彼得福音，原因是彼得称马可为我的真的儿子，所以他的材料来自于彼得写下马可福音。然后路加福音的老师是保罗嘛，所以是保罗来。那保罗书信十三封，也说十三使徒写。那彼得前后书彼得，雅各虽然不是使徒的雅各，是耶稣的亲兄弟雅各，但在初期教会是列为使徒的，教会的耶路撒冷头，还给犹大，犹大也是耶稣的弟弟，犹大不是使徒，犹大亲弟弟犹大也是列为使徒级的。那新约里面其实唯一的一本书作者不明的，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新约二十七卷当中是最后被列为正本，最后 是公元200多年以后才立为正德，其他在公元100年左右就定案。为什么？就是作者不明，因为在初期的教会领袖的看法，作者必须是使徒本人或者使徒第一代门徒，徒孙不算，只能徒弟。所以路加可以算，马可可以算，就是第一代的徒弟可以，徒孙就不行。但问题希伯来书是谁写的呢？不知道。所以就哎问号，以内容而论，初期教会领袖都公认希伯来书绝对是圣灵感动写的，太好了。但是作者不明，所以这样搁在那。那现在呢，已经这么多年了，希伯来书谁写的？这真不好说了。不好说了。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知道他不是谁写的，他谁写的不知道。因为最早被认为最有可能写的是谁？保罗。希伯来书作者旧约极少，很明显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人，甚至是法利赛人背景。那有谁有这个资格？保罗肯定是一个候选人。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大概新约学者的公认，大概就是从写作风格各方面而论，显然不是保罗风格。那我说过，先两个作者，做圣徒，另外一个是人，人的作者用字遣词有他的特色。从这个而论，基本上就显然绝对不是保罗写。虽然他有足够的背景写下像希伯来书这样一本好书，肯定不是他。这个当然目前唯一的公认，从福音派的 liberal 大家都公认，这不是保罗写。那剩下是谁写呢？那真的是只有天晓得了，只有神知道了。那有好几个候选人呢，有人说是爸爸写，爸爸是犹太人啊，他名字叫利未，虽然是利未，他本名叫利未，就没有人知道他叫利未。但是不是，他是立位人，名叫约瑟。巴拉巴是绰号，就绰号取代名字，所以没人知道巴拉巴叫什么名字。就下次你还搞圣经常识考试，你还好好看，巴拉巴本名叫什么？ Okay, 十个人带着一个人答得出来，大部分不知道是谁。巴拉巴就巴拉巴，是绰号。巴拉巴的意思是拉拉队队长，我们中文翻译成劝慰者。他很会鼓励人的，碰到什么人做什么事。然后广东话讲，同学。好，加油！这个人就巴拉巴是这样的，巴拉巴从来不讲道，不是没有讲道，身上没有记载过一篇巴拉巴讲道。他跟保罗兄弟不道，每一次都是站起来就保罗，不用讲一篇大。巴拉巴是队长，他的个性不一样，他的恩赐也不一样。他主要是在后面就神话，那就我所谓他的恩赐在幕后支持的。没有他，保罗出不来的。保罗信主，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家伙是专门抓圣徒去受逼迫的，他会不会叫什么这个内奸呢？在我们圣徒当中里面，是巴拉巴带他去见彼得，然后才跟彼得见，握手相交之礼在加太出现。没有巴拉巴引荐，保罗在教会无立足之地。还有一个马可。第一次宣教，短宣队一出去，叛徒就回家了。大概是年轻人，是吧？那受什么苦？不知道。总而言之，我要回家了，不能就回家了。哎，隔了几年，又要再来短宣队出去的时候，巴拉巴要带马可，保罗就不肯。那不行，这个就是讲软弱无用。为了这个，两个人闹分家呀。实际上很少记得这种事，两个人有剧烈的意见分歧，就分两队。巴拉巴带着马可走，然后保罗就带着希拉从原路回去，后来一直传福音到就欧洲，就到腓立比那里过去。那有些人说，你看巴拉巴错，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巴拉巴的名字。哎，不能这样记载，你看这个使徒行传13章以后再也没有彼得的名字。你说没有他的名字，就是他被除名了。哎呦，读圣经哪能这样读的？那彼得名字没有，他就被除名了？没有，不能这样说。那你说谁对谁错，谁赢谁输？其实啊，我说的 win-win situation 双赢。为什么？巴拉巴没有机会带着马可，他当时他们这两个人都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人长大的犹太人。当时是塞浦路斯岛的短宣队结束，到了土耳其半岛。
一上岸马可就走了。所以他整个所谓如果有什么叫做受苦或者挫折感，都是在他的家乡居比路。巴拉巴带着马可回居比路，你从哪里跌了，从哪里开始，你再走一趟。那现在没记载他做了什么事，一直到晚期提摩太后书，保罗最后一次提到马可，把马可带来，在传福音事上他对我有帮助，保罗认可了马可，这个人是巴拉巴在背前，没有巴拉巴就没马可，没马可哪有马可福音呢？虽然是跟彼得也很亲，彼得称他为他的真儿子，可是巴拉巴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教会需要有巴拉巴这个人。就像帕罗路人讲道我们断他，可是后面的人才是他带出来的，单单这两个就够了，一个马可跟巴拉巴，跟一个保罗，这两个人对教会的贡献那简直是超级大，可是他是幕后影响，所以别小看这个方法。这个，但我说是 maybe situation， 是因为他们后来，保罗那队去了欧洲，第一站到了菲律宾，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儿，被打下监牢了。后来在监牢里，他跟希拉两个人在唱圣诗。我说哦，失败了，别小看自己，唱诗唱到一个地步，地震的。共鸣的，就物理学来讲，共鸣共振，前脑啪打开了。如果带着马可呢？如果马可还没有扶起来的话，他在监狱里说：“我就不要来嘛，你怎么把我带这来？你打什么？完了完了！”哎，希腊是老练的，所以他带希腊是对的，不然内战欧洲这个马其顿的宣教，哇，带着马可我就不知道他扛得起扛不起这个大量。而且中途他经过他原来的地方，他带着提摩太，所以有希拉还有年轻的提摩太也带着，所以这一对来讲，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带马可是对，可就人才培养而言巴拉巴也对，所以他没有很大的宣教大计划，回到走过的地方居比路不塞浦路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了，对不对？但在历史当中，马可除了写马可福音是彼得的门徒以外，根据历史的记载，我想也蛮确定他是埃及克特教会的创办人。 Coptic 教会在埃及克特现在还有1000万基督徒，他创办。那我想这个大概跟历史实际上没有记载，根据历史记录各方面来看，我们蛮肯定马可应该是埃及克特教会的创办人，或者说福音传道埃及。所以好几个可能写希伯来书，一个是亚波罗，亚波罗只不过现在记载给他来自于埃及亚历山大，旧约圣经非常熟，口才也非常好，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亚波罗别的著作来对比，所以我们就不能肯定是亚波罗。巴拉巴也是一个可能，因为巴拉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旧约也是很熟，后来在耶路撒冷基督，你可以列出一串的，甚至连马可都有可能，但马可大概不在考虑之内，因为他有马可福音，如果用字遣词来看显然风格也不太适，虽然他也有这个背景。所以就知道使徒是指新约圣经，先知是旧约圣经，这个根基是建立教会，建立这个新旧约圣经的教训上，不必另立根基。那现在到了这传福音的牧养和教导，那这三个里面呢，几件事情我稍微提醒一下就好了。一个是当他提到牧师和教师这个字的时候，中文圣经当中唯一提到牧师这个字在这里，中文里面从来没有是牧师的，现在有了，在这个地方。那当然这个字严格说讲翻译起来的话，原来历史如果英文来讲它就是牧养的，不是恩赐，牧养的恩赐，牧养。但你说剃头的叫理发师、美容师，那烧饭的叫厨师，那牧养的就不能叫牧师吗？中国教会有一种传统，包括是聚会所爱世界，干嘛要牧师的头衔？弟兄就别了嘛。又叫牧师有那么爱世界吗？我说厨师、理发师、美容师都可以叫师，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对。牧养的叫牧师，不能叫牧师，牧养的。
或者剧本手叫做前面的故事，他们有前面和后面，前面的抛头露脸，那就是牧羊人。哦，没有，他是比如你叫剧本手，他就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们前面的弟兄，前面的弟兄。但你叫会堂就是牧师，前面的弟兄。啊，其他是后排的，前排的。但我觉得叫牧师也没有多么炫耀啊什么，是吧？但这个字，你可以叫牧师，也可以叫牧养的人。第二个，牧师和教是那个和那个字，在希腊语有一个特别名词，这两个头衔是连在一块儿，可以是一个人有两个角色。就通常我们说，今天的牧师主要的职责是教导和牧养。那传福音的是另外的。那当然，现在教会虚荣，不能没有人布道，不能没有人牧养，也不能没有人做教导工作。所以教师、牧师三是现在的铁三角。但是以一般的牧师而言，你聘养、聘牧师、聘传道人，这两个是很重要，他必须有牧养恩赐，加上教导恩赐。那布道对吗？那我简单说一下，布道方面好，传福音的。我认识的牧师十个有九个没有布道恩赐，而我自己的恩赐跟负担是布道。但是呢，我是做平信徒开始，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可能是一般信徒，我告诉你，最有布道恩赐的往往是一般信徒，而不是牧师。唐牧师可能是比较例外的，但是我看他的个性绝对不是牧师的好料。他那么爱骂人，牧师这么凶狠，就他是比较像是一个巡回布道家的。但我意思说，为什么牧师通常不太有布道恩赐？因为很多牧师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从小读书，神学院毕业都不是，他没有真正社会工作经验，不知人间疾苦。哎呀，你好好读经吧。每天花两小时在主的面前，他还上班吗？还没上过班，所以可以两小时可以读圣经啊。但我们说上班，开车堵车，哎，他没有这个经验。那所以有些事情，可能布道的时候，你要跟福音朋友对话的时候，有人话不投机，你怎么去讲，摸到他的心？我的布道恩赐是我代职侍奉二十年锻炼出来。我前面代职侍奉二十年，我42岁才蒙召的，前20年就是代职侍奉。那我说过，42岁蒙召去读神学院，就读神学院之前，我讲道已经超过2000次了，其中一半以上是布道的。所以我的布道恩赐是在做一般信徒的时候慢慢锻炼出来，锻炼出来也是因为我有这个负担传福音，然后慢慢，你越有负担愿意做，谁也就给你恩赐嘛，是这样。所以我的布道恩赐不是做牧师的。是之前，那我认识的很多很有布道恩赐人当中，很多人也就是在他做一般信徒的时候，反而开始在北美地区。好，如果你认识的话，这个 Princeton 教会那个刘什么？啊，原来在洛哥后来还是一个教会下面，
是
洛
哥。
原来在洛哥，现在在 Princeton 教会。
刘明辉。
刘明辉有布道恩赐，可是他是代职侍奉出来，后来才奉献传道，所以他的布道恩赐不是做牧师开始的之前。那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读神学院读大的话，很少有几个有布道恩赐的，很少。但不是没有 ，Billy Graham 没上过班，他是 Bible College 然后神学院，他这样做牧师的，他一心是这样。所以，但 Billy Graham 没有做过牧师，他是布道，他从来没有牧养过教会，所以布道恩赐。我的意思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往往一般的信徒，如果你有心，神也给你这个恩赐的话呢，你可以成为很好的传福音的人。第二个，传福音很多种的啊，唐崇荣牧师这种布道会的传福音的恩赐是有，还有一种是个人布道恩赐。有一个老牧师他退休了，是正道神学院创办的牧师，这个刘富宇牧师。很少人请他讲布道会，因为他没有布道会讲道恩赐，但他是个人布道，在华人圈子里，我认识也不是天下都认识的，我认识极少数当中非常独特的个人布道恩赐。他自己做见证，别人帮他做见证，这样
你老老少少北大物理博士交给他一下子搞定。那台湾来的老太婆明星拜佛啊，40年50年交给他一下子搞定，那个人只要交给他一下子搞定，全部信主。他是个人布道，可他从来不讲布道会的。哎，这也是传福音的，所以传福音哪有说一定要讲布道会的？还有些人啊，他不一定讲，他连个人布道都不会讲，但他是有爱心关怀，然后配搭。我认得一个姐妹，那时候我们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姐妹原来有一贯道背景，她妈妈是一贯道讲师，你知道吗？后来她信主了，很有传福音的热忱。我刚信主，跟见面两三年，真理不太清楚，要传福音要讲，讲不清楚。那我们到了，她就跟我太太师母就配合，她说开一个妇女福音性查经班，然后她就问师母：“师母，你有空吗？空的话，看你要开几班。”开几班啊？到哪儿找不到有？他说人我负责，你有时间开两班，我就招两班的人给你。有时间开三班，我开三班。我说不知道有人招三个五就很不容易了，你少自己20来两三班，他开两班，两个班，一个在西北大学的夜生宿舍，一个在他家，两班。就那你哪找负责到有？他很有意思，他很有负担，他每次到那个。现在叫中华超市，因为芝加哥早期还没那么多，反正就卖中国菜的地方。他每次去买菜，真的是有心人呐、啊，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他一进去买菜的时候，先不看菜，就看人的。芝加哥方圆5公里之内没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一看，哎，新面孔，东方脸，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搞不清楚的，耳听。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啊！那这个本来要买菜的，这跑到肉摊去了，在他旁边听听他讲什么话，一听，哦，台湾狗，台湾来的，然后东挑西，他本来也不想来这个，然后听他这个小孩讲话，台湾来的，你怎么知道？啊，听你讲话就知道。然后看看孩子，看看他老公呢，是台湾的，哦。跟我一样啊，我就内在美国了，内人在美国了，内在美国了。哦，怎么样？老公回去了，怎么办？眼泪都是一个脸盆一个脸盆装的了，你怎么知道？10年了啦，我孩子来就跟你这个来讲，现在读大学的了。哎呀，心酸，谁知道？我知道了。哦，那个男的就觉得碰到一个知音的，对吧？你怎么来的？朋友开车送我来，没有驾照，没有考吗？有车吗？没有吗？没有驾照，我怎么会买车？要买车啦，不然你耽误人家不方便嘛、啊。放心，学驾车，我教你开车，不必花钱什么驾驶学校。买车，我告诉你，买日本车啦，美国车哈，一上路就螺丝掉三颗。放心，碰到头一趟的低的我都认识，我带你去买。住哪里？现在住朋友家啊，要买房子，我告诉你，芝加哥只有三个地方可以买。为什么？不是房子的问题，你还是要读书。三个地方的小学，他的 bilingual 双语的那个老师，台湾人，那怎么重要？孩子学校有问题，他要跟老师。老师跟家长沟通，你会讲英文吗？不会。你讲日本话？不会。大半的双语的老师是日本人，你会讲日本话，英文你也不会。哎，台湾人，我怎么担当？问学校孩子出什么事你都不知道，老师跟你讲台湾话，跟你讲就好了。全芝加哥这三个地方，我知道。买房就买这三区，你就在那里读书了。我的，了如指掌。从中华超市一出来。母鸡带小鸡就带一串，然后那个年轻的太太说：“哎呀，哎呀，太真的太感激你了，我不知道怎么报答。”总有一天，来到了 ，OK， 总有一天我会叫你来的，要开福音班了。林太太有空吗？有空有空，孩子上学了，我一个人在家。好，下礼拜开始，每礼拜三早上10点钟到我家，阿金，好，我一定来，十几二十个就来了，开一班再另外一班，就这样子。哦，那我太太在查经嘛，他就找人找，还有一个台湾的老太太，他说瘸子他不会开车，不能找，聋子听不懂英文，看不懂，就瞎子瘸子，哎呀，百无一用，
说派在家里代祷，提名代祷，哇，铁三角哎，一个老太太专门祷告的，一个太太在专门祷人的，我老婆在那带查经的，那查经班一大半年轻人就信主了，所以那个蔡太太就是传福音的，他啥也没讲了，不会讲了，跟爱心帮忙爱，这也是你知道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些人信主是蔡太太大功哎，哎，这都是传福音，所以传福音的，我的意思是反过来想，我没有说我不是，同时我没有那么熟，他会布道吗？我不敢说哈，但我一直说，你别指望你的牧师让他去传福音，不是他能够的，就算他能，也不能靠他一个人。但是我一般的是，更多都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忙被他传福音。教会没人传福音，就一滩死水。像很多美国教会一样，只办捐尸礼拜，没有洗礼拜，就死了一堆人，没有洗一个人呢，这么哪能成长？我们现在是美国华人教会，甚至是各种主义，韩国教会什么教会蓬勃发展，就是我们在传福音呢、啊，还有人信呢、啊。美国教会有多少时候在传福音呢、啊？你一旦没有传福音，这教会就差不多准备搭个墓碑、做纪念碑，这个还是落王冠，只要有人传福音，然后要有牧养和教导。但是牧养和教导，你可以讲这两种不同的恩赐或两种不同的职分，对牧师而言，通常这两个责任是脱不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后来做过院长，他是比较偏远的 Peter White， 他有一篇有本书，那本书写的不错，是讲恩赐，你的属灵恩赐。他这样说：我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他有一常做调查，根据我自己的调查，我的学生中85%人认为他自认为没有牧养恩赐，牧师没有牧养恩赐。不会牧养，那剩下15%的牧师是有牧养恩赐的，教会都不大，没有一个超过200。所以结论是什么？大部分的牧师没有牧养恩赐，有牧养恩赐的教会牧师，他的教会一定不大，大不上去。那你要个大的还是小的？那我当时看的时候，会这样吗？现在这么多年，我自己的经历接触的人，我发现他这个调查。不完全错，有相当的信心。原因很简单，有牧养恩赐的牧师，他喜欢建立他跟信徒之间的互动关系。好像你养猫养狗，我不知道你家里谁养家 养动物的啊？你养猫养狗的，跟猫狗不有关系。那有人不养猫不养狗，养猫的，你会抱着猫看电视，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是活泼的。那你的抱猫啊，喜欢摸猫，猫喜欢被人摸，但摸猫有摸猫一定的原则，你要顺着猫摸，什么意思？别逆着猫，你从尾巴摸上来，摸三次，那猫不要你了。有不养恩赐的故事，你也懂这一招，对吧？你就顺着猫摸，你看嘛，就顺着猫摸，你好啊。我可以想象，如果唐朝的牧师去你家探访，发生什么事？唐牧师这种教导型的，你知道吗？一来，姐妹有什么问题吗？圣经难题吗？那有什么想要知道吗？来了就来了，我总不能不讲两句就走了，对不对？好，翻开你的圣经，讲一篇道，讲完了有问题吗？来，好，那我走了。讲完以后，家里的主人讲，这有多糟？哎呀，哎，讲一篇道。教导型的牧师是这样的，那神是牧养型的牧师。有的时候我陪一个牧师去探访，看完以后叹为观止，我才更加深我的印象，我肯定不是牧师的料，我就属于那种没有牧养恩赐的。他一去，哇，那个猫来了 ，Kitty， 他跟猫打招呼哎 ，Kitty， 摸两下，狗狗 ，Doggy， 然后小儿子一个一个摸上去，摸到没有？爸爸妈妈。每个小孩喜欢什么他都知道啊，生日也知道。哇，太远了！我想说，拜托是牧师的必要条件。主啊，看恩可怜我吧，这怎么样？我常常有时候，我去咱家走完回来，他就跟我说：“哎，他那小孩子是 遇到他女儿啊，长头发短头发的，我就一片空白，没脸的头发，那边这他家几个孩子，哎呦，哎呦，那我牧养恩赐的人真的是了如指掌。可是如果你要这样牧养，一只猫一只猫摸摸摸，你教会超过200个人，牧师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过劳死。那你看教会30个人，可是太阳晚关怀啊，太阳晚关口碑很好，对不起，又会讲到，又有爱心，然后就宣传一个50杠100，他就摸摸摸，然后30个人，你说讲，有事没事就让人家串门子，到100个人的时候，再怎么热心，频率就少了。到200个人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以前刚创立的时候，我是常来干访的，三天两头什么韭菜盒子也吃，什么不来了，他不来了，我不去了，再回来最后就100多，再多也不行了，我告诉你，不养恩赐教会一定不大。赵雍基教会很大，10万人。赵雍基一辈子不看，一辈子他神学院毕业的，他这个人就是好大喜功。神学院一毕业，开始建立教会，他租了一个帐篷，那时候还没有钱嘛，没有建帐篷，租个帐篷可以做3000人的开会礼拜，3000个人的，三个人，他讲到老婆领诗，岳母坐下，岳母还住他家的。他探访谁啊？到现在10万的时候，他探访谁啊？他一个教会等于没有说这个汉城或首尔那么大，上千万人了。你任何中国的3线城市，不到100万总有吧？他一个教会的人一个城，你知道吧？他探访谁啊？探访他不探访他，好像大眼小眼，对吧？干脆不探访。所以他教会大的秘诀是他从来不探访，所以第一天就没探访过。他不是牧养新的牧师。哎，可他教会发展不一定他的牧养，所以固然牧师教导牧养两个恩赐不应该有，大部分的牧师教导恩赐应该是比较强，教导是比较强，通常也是因为他对神的话有负担有兴趣。那神学院也教西大文西不来，我教你怎么读经嘛，所以教神学院的课程80%-90%教你怎么教导，神学院的课程非常少。偶尔一科两科教你做教务方法，我神学也读过一门课教牧辅导 Pastoral Counsel， 我学会什么，我们老师一开始就告诉你 We are pastor We are pastoral counsel But you are not professional counselor Don't counsel， 要做辅导， You are not professional，你不是有执照的 counselor， don't do it。 我整个课学下来的经验，我是教牧必须做一方面的工作，可是我不是心理咨商师，所以不要做心理咨商， don't do it。 怎么学会读学徒，整门课一学期不学这句话，别怕，我的辅导学概论我不知道别的神学院怎么教的，我在美国专业分明的。然后当然你全部课就只教这句话，那一次讲完了还讲什么，最后还有教一点点最基本的辅导学的技巧 listening， 怎么听话，哎，这点也学会了，学会这个听话弟兄们特别有帮助，记得听老婆就这样，别他没讲完我操你讲过多少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学，就是别人讲完了一些话，别人跟你吐口水，哎呀，那学会怎么着呢，就是你讲完了我要 repeat 你刚说的，照我刚刚听来您刚刚说的你的问题你的难处你的意思是用我的话再讲一次，是这个意思吗？ Yes， 结束了，这门课就结束了，没有没有说那你怎么回答，没教，自己回去琢磨琢磨。所以神学院没有教我怎么探访，探访根本不教了，那怎么做康神也不教，那所以那希腊文希伯来原文解经哦，那个是一大串，所以神学院教你怎么做教导，而进去的人也都是为了这个进去的，就 这出来的牧师个个都是教导型的，牧养反而显得弱小，加上个性，有的个性太内向，哎呀，不善与人际交往。那这个牧养，你总不能，你讲三茬回答一句，牧师还能这样吗？牧师应该主动的，那你就所以很多牧师难怪，一大半都没有牧养恩赐，就说这样，那怎么办？正如福音布道，福音都是牧师做的，弟兄姐妹可以做，牧养是这样，你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彼此关怀，彼此探讨，建立一个关怀网络。那牧师是什么？你是关怀网络的总控制者跟推动者，但不是你一个人去探访啊。如果一个探访，我们现在教会已经超越了那个探访人数了。我到高盛去牧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五个传道人，四个讲英文，是唯一讲中文，所以我是主任牧师，都是中文堂唯一的牧师。中文部300多人，你知道怎么探访？我刚开始我就跟教会讲，聚会报告的时候，我们有300多人，按地址来算超过200人，地址号码。如果我每礼拜探访一家，一年就50家，4年之后才排到你家，所以你要去我探访啊，4年之内没见到我，合理的，正常的，啊，所以我大概4年之后才可能轮到你家去探访一下。然后隔了一阵，哎，我们增长了400多人，哇，地址变300多人，我们现在排队要排到600人，7年之后，我们中文部变650了，哇靠！那排了8年以后，当然我是半开玩笑的，他们听不懂我的笑话，你知道吧？我的意思就是，你指望我到你家探访吗？门儿都没有。那我3年去一次，那叫关怀吗？也不够吧？关怀哪像关怀的？所以你指望我去你家探访一下，上门的你大概不会碰到这个机会。哎，没看懂，我是唯一的牧师，那关怀怎么做？小组这么小组，所谓小组，小组组员还有组长彼此关怀，还有家庭医生嘛，每个人要有家庭医生，有事儿才到 community hospital 去开房床员，再严重到纽约Night Mountain 出什么那个西乃山医院去开癌症的专科嘛，癌症科医生不看感冒的，牧师是什么？至少我是 community hospital 的外科医生。我不是家庭医生，那小组的关怀，所以这个网络先建起来，然后再做其他的嘛。对，所以我可能关怀恩赐不是那么强，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个性上等等，我不是这样看，但我要组织这个关怀网络，不然谁牧养？所以很有意思啊。我说1995到2007年，我们教会增长一倍，我们在包括另外一个广东话教会，在加拿大，人数跟我们差不多，他的。牧师团，我们有5个，他们就有9个，9个里面有5个讲广东话，在牧养那个广东堂，广东堂300多人，5个人到最后还300多人，我说300对600，我一个人，其实那个广东堂牧师很好奇，说我们4、5个人搞半天，还勉强维持这个局面，也没增加啊，没减少，我们感谢主，没增加，啊，好火，你一个人，那怎么还增加一倍呢？跟他偷笑，我说你做的不对，他们5个人他们太忙了，我没空，我实在也没办法，没办法还能咋？我说也不能就由他去啊。老总，我的目标85%的人要有小组，换句话说，教会不容许有太多人都是孤魂野鬼，啥都没有，他就是跟直接教会关系到。我也老主了，所以他死是死活都不知道，他可以病得要死，3个月没来，没人知道，那是牧师的亏欠，你怎么可以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可是你一个人带这么多，你哪能这么多 information？ 小组，那小组人某一个人什么病不来，1、2个礼拜，哎，怎么都没看到他？哎，是不是他家里什么事儿？去看看，哎，真的人重病了，或者怎么样啊？这关怀才到位。当然，如果这个人严重了。夫妻闹离婚了，已经到律师那儿去了，这个问题小组可能就解决不了，
董事长就打电话给我，我说你应该有事应该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不太满，回到你家去就像救护车到你家一样，那个红蓝灯就咣咣咣咣，不是一来就在这家出了大事儿了。我要 intensive care， 那我一来就不是来一次了，可能每礼拜来连续来三个月。那如果每一家没事串门子都要去，我哪有空做这个？这个真正要密集探访，我没能力没时间了，所以我得保留时间来做这种事情。那一般的探访，小组领导并不知道，那偶尔去看看啊。但是这种时间我要保留给那些真正有不得了需要的，真正要闹离婚了，真正不得了了，我就得花时间做退。所以我不是不探访，我只是做一般性没事的，只嗨你好我好这种探访，我没空做。而且实际上做了没做差别也不大，但这个小组绝对可以做好这个工作。但是真正有特别需要的人要做，那有更高级，我还转诊，还有严重忧郁症，我教务关怀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我也不能开药，他严重到什么可能吃药，搞不好还住院三个月了，我就得转诊了。然后我找医院，甚至找基督徒的心理科医生跟我配合，然后属灵的辅导，然后药一起弄，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个程度的话，是连我这个教务关怀都做不到，在晚上配牧养不是那么简单。那一般的 case， 一般人也可以做。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在布纳和牧养这方面，其实弟兄姊妹很多可以配搭牧师，或者说帮助牧师做，甚至连教导都不见得不能做，或者说可以学习。那我自己带着侍奉20年的时候，我常常做布纳，另外一个布纳。20年当中，我后来常常做成人主日学老师，教一些课程，新的概念、旧的概念，那都是在我做牧师之前、读神学院之前就开始做了很多年。然后慢慢就培养出自己的教导能力，然后后面就提到恩赐的运用，他就提到说什么呢？他说为要这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或者称为装备，因为这个困难，装备送圣徒。然后那传道人做什么？我觉得传道人的角色主要是教育，不是教育，训练是不用，那就是说正式比赛前长期的训练，然后还有临时上阵的调度指挥，对，所以教练工作是做对的。我牧师的工作有的时候要示范做这种牧养啊，示范做布道啊，但是不是靠牧师一个人做，一定做不了。教会发展，尤其到你们这个规模，200-300人跟我们教会上500-600人的时候，牧师一个人做不了。但牧师是教练，装备众圣徒是什么？是你们啊。教导你们怎么做探访，怎么做这个福音布道，各种个人布道，什么或者是甚至讲小型布道会都可能，然后甚至可能教导是动员大家。那如果弟兄姊妹能够被动员参与的话呢，教会可以不断的发展。所以因此，牧师主要是教练的角色。那如果位置没摆对的话呢，那牧师会累死。你以为牧师是 Michael Jordan 超级球员？他一直上这样，那我们弟兄姊妹，好的教会是这样，好的教会弟兄姊妹是拉拉队，牧师好，这样没办法的。牧师上场打球的是各位，牧师是教练，不是他一个人上阵的。那你们就做拉拉队，那是好教会，不好的教会连拉拉队都没有。他只能说，牧师啊，因为马桶漏了那么久，漏水都没有了。我刚到 Boston 的时候，前任的老牧师李幼元牧师警告我：“哎，坤啊，你知道我刚从台湾来，他从台湾来，教团去到 Boston 当牧师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我在刚报道2个月吧，一两个月，刚好冬天啊，1月、2月天的时候，半夜1-2点钟电话来了，牧师啊，救命啊！什么事儿啊？我车子在高速公路爆胎了，帮我来换胎吧。2月天。”零下多少度？高速公路上换胎，主公啊，小心哦！半夜会接到这种电话了，我学乖了。第二个礼拜，在礼拜天报告，各位弟兄姊妹，我不会换胎，我不换油，有任何事情到 AAA 要给你吊车充电，别找我 ，OK？ 你别找我，我不会。感谢，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找过我换车。 还有牧师连这个都要做的话，那真的是一定早死。牧师已经不是人干了，连这个都要干了。你们不觉得牧师你干没事吗？哦，我不是说该帮忙不帮忙，但我说你别把牧师当这个习惯。但牧师有的时候是自己也把自己定位搞错了，他自己也很努力的做，有时候牧师做太多，忽略教练的话呢，你做太多，那别人都不能参与，也不能参与。所以要训练，然后当然要示范，要做。再来呢，下面的目的是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其实三个意思，真道上、真理上合一。他说是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认识哈，绝对不是只是知识性的认识，而是生命的关系。每个人跟基督有生命的关系，长大成人，意思是说形上成熟，成熟就是有分辨力。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然后摆摆走路，现在走得四平八稳，就是成熟了。思想上的成熟，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是错的，一端。就这样迈向成熟，再来长成基督的身量，就活出基督的生命。还有昨天晚上所说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那这个是整个教会成长的总目标。透过真理的教导，透过生活的见证各方面，我们是往这方面来迈进。然后后面就提到教会成熟，最后成熟的三个指标，第一个是稳固，稳固是不受异端的诱惑。我认为这个教会信徒有很多被异端，我觉得是牧师的责任。那我们做父母就知道，你的孩子一个棒棒糖就把他拐走了，这个爸妈有责任。你孩子怎么抓的？一个糖就给把他骗走了。你知道有人养狗哈，有人中国啊土豪有人养那个西藏獒犬，100万人民币买一只的。你跟獒犬好好训练一下，好的训练的狗，主人给他吃什么吃什么。别人给了不吃，不然一个小偷来拿一块带着毒药的那种牛肉，啪一丢，咚一口就吃。100万的獒犬有什么用？马上跳变，或者昏过去。所以好狗训练过了，除了主人给，好的孩子，客人来了或谁给他一个糖，他还回头看看妈妈的脸色，妈妈说：“行。”不好意思，妈抢着吃，你说别吃，他还是跟你闹。哎，这个孩子没家好，是爸妈责任。那一样，教会信徒，一端学说一来，噗，一锅端就端走了。我说牧师的问题，你信徒怎么教的嘛？教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说成熟的教会是真理上、信仰上是稳固。要怎么样做到这里？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怎么办法达到这个目标？那成熟的信徒应该对真理整篇的认识，我觉得今天教会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都得了属灵的艾滋病，艾滋病全名叫什么？后天性免疫功能失调症，是艾滋病全名 AIDS 什么意思？属灵上我们得了艾滋病，就是对。一般学说一来，他说：“你说他是异端，他也讲圣经啊！”这种信徒就是他也讲圣经，怎么个讲法呢？一节讲，半节讲，断章取义的讲，那信徒要懂得分辨，说，不对，他有分辨，就是成熟了。100多年前，英国很有名的牧师司布真在伦敦，这个牧师呢，讲道也很好，被称为讲道王子。他就是100多年前，那个最早的牧师坚持解经讲道的，一本书一张张讲。有人称赞司布真牧师说，一个人在他教会讲道，即使是一个老太婆，文化水平不高的，聚会10年，他都会成为小神学家。他讲道从来不讲神学，只是说你圣经真理够熟以后，他好像有一个整个圣经真理的图画在你带领。一般学说你讲两句，他一听不对，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他会分辨，也成熟。所以他有系统性的教导以后，信徒们对这个有点了解。他不太容易被骗。今天中国大陆的加入教会的问题是，热心爱主什么都没话讲，但是问题是，捆绑太多，圣经的教导、真理的教导很片面，所以异端可趁之机
中国人是有缝就钻，何况这么大的破洞那么多，所以异端到中国教会一下子真的是一锅端。就东方闪电这种异端，哇，在中国教会破坏性非常大。原因我认为牧者也不能说没有责任，异端是异端，牧者你的牧养不够到位，特别是真理的根基不够扎实。那我觉得有什么办法？你不能对症下药，你来一个东方闪电就防你一下，告诉你东方闪电现在不流行了，换名字叫全人神，别太高兴，再来一个西方打雷，哎，什么打雷？研究半天懂了，对付他，南方下雨。在中国教会就是奇谈怪论乱七八糟，就有人信。有一个叫二两粮，二两的粮食现在也不流行，因为现在连中国稍微都市化以后，连二两我都不知道二两是多重。一个人吃饭，每顿饭吃超过二两的都是爱世界。这什么玩意儿？会也有，还有冷水窖，说任何病用冷水一泼就好，稻子不生泼冷水，在贵州开始。中国教会不一样，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有人信。虽然说啊，就十万人嘛，哎呦，你今天搞个十万人教会也不简单啊。他们随便一个妖言惑众就可以三万、五万、十万，在中国教会就是这样，所以异端横行。为什么？真理根基太差了。那今天在灵恩派的影响之上，也有这个危险。所以东方闪电现在跑到台湾去了，台湾最紧张的就是李良堂。对，灵恩派自己知道，他们都得了艾滋病，因为他们讲这个经历啊，这个见证啊，唱诗啊，很高兴，就是圣经半个人嘛。东方闪电一来，这种异端一来。最容易逮到的就是那种叫什么，叫做瞎热心的，热心有余，眼睛是瞎的，就是圣经文盲，他随便讲你都会信。所以在灵恩派里面这种人最多。所以听说东方闪电去了台湾，台湾开联合的这种不是培灵大会，就是对付东方闪电的大会，哇，李良堂这些灵恩派的新弟兄大会，哇，动员去听去听去听，就生怕被捕获，他们最怕的，为什么？就因为在灵恩派的教会非常缺乏扎实的有系统的圣经教导，他正在造门，他的软弱异端偏偏就针对这个，所以我们怎么防？防不胜防。我觉得办法很简单，我的方法就是把真理的根基，我就一卷书一卷书这样讲。如果这个你听懂听熟了，剩下你就有免疫功能，你一听就知道，哎，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这样讲，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啊，哎，怎么都不讲这个，他马上知道，something wrong， 呵呵，他只要觉得，哎，怪怪的，免疫功能就是这样的，你看有一个免疫功能就觉得，哎，你就不会上当，不然傻乎乎说，哦，是啊，我就进去了，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那第二个成功指标就是，他说。我们中文翻译成凭爱心说诚实话，其实那个诚实话那个字的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真，大部分英文圣经没有一本英文圣经是翻译成诚实 honest， 都是 speak true through faith through a love 或者 by love speak true， 说出真理。因为说诚实话跟说出真理还是有区别，有些人啊，个性比较冲，我讲话就，我凭爱心说诚实话，我诚实把我的感觉告诉你，我讨厌，是诚实，那就有真理了。所以，只是诚实的、坦白的说出你的感觉，然后你觉得凭爱心，至少我不觉得你有任何真理吧？凭爱心说出真理，但为什么叫平衡？哎，这个不容易摆平的啊。有人个性直率。但讲话没有同理心，就同理心就是感同身受，穿别人鞋里。有些人呢，讲爱心是虚浮的爱心，不可直言相劝，会按照真理来教导。成熟才会懂得刚刚好，不温不火，别太过分，但也别太。那今天教会大部分人的问题是太讲虚浮的爱心，不讲真心话。可能某个弟兄最近婚外情了，然后教会里面就有人讲，哎，前两年。看到他跟某某这个外面的女人
国外搭去了，我想说这地方早晚要求出来，果然就是我觉得这个风凉话，两三年一看见的话就应该给他直劝他，哎弟兄啊，哎有老婆了哈，有些事情你不要有点分寸，你早点警告他可能就不会真正出事了，你要两三年后，我两三年就看出来
早晚要出事。
你说我有爱心，所以不打破我们的关系，我不跟他讲，我说你就是有虚浮的爱心，而你没有说真心话，按照真理来劝解他，你没有做，到最后出事了，你再说我以前就看出来了，你的意思是你是先知呢，还是你该做没做呢？好像亚伯该隐对不对？该隐杀了他弟弟，然后耶和华问该隐，你的弟兄啊，我岂是看守我弟兄吗？是的，我们都是看守我们的弟兄的，在教会弟兄姊妹肢体，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或者姐妹某某人做了某些事，说了某些不得体不得当的话，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态度，但是凭爱心说出真理，该劝诫要劝诫，不能等到事情变得大，不但他个人他的家庭连教会也受亏损，就凭爱心说真理。有一次到个教会，我常常跑各种教会，所以各种事情都会碰到一些那种疑难杂症。
教会弟兄姊妹跟我说，我们教会有个长老啊，创会长老，哎呀，叫我一草一木跟他见，做人谦虚，关怀人，哎呀，这都没话讲。但有一点，他也喜欢讲道，上台也没话讲，他没有讲到恩赐。不知所云，他就喜欢上台，所以呢他做任何事情都没话讲，上台上台也没话讲，这装不傻怎么办呢？我说我先猜一个情况啊，这个长老讲到下台你们会怎么办？我相信一定很多弟兄姊妹说，某某长老真的感谢主，你的话扎我的心，哇我很有感动，怎么一定有人这样讲的。那他们说那老人家嘛，那总得说点鼓励的话啊。他没话讲，你有没有跟他讲这怎么能讲呢？然后这个长老一定找牧师，牧师啊，你一年只排我两次讲到，你看弟兄姊妹这么有反应，都觉得很有供应啊，两次不够吧，至少一年一个月一次吧，让他多排几次。你牧师你干嘛排，不要排他，他没有话讲，所以你们说他不应该排他讲到，可是你又对这个长老讲这种话，然后要牧师怎么做来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就在这里。我说弟兄姐妹，总要有人凭爱心说出真话吧。真话是什么？劝他不要上台。你干嘛？我说这样吧，就学李世天。李世天演过《十王》的时候，莫迪敢让他去吧。王没有召见我，我去，我可以死了。那莫德凯说：“因此你得了现金的位分，不是为现金的缘故吗？”啊，快莫快，李斯特怎么说？好，号召全城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三天，我也进食祷告三天，然后就去讲，要死就死呗。好，要准备你也找个敢死队，去跟长老讲。但是之前进食三天三夜，所有弟兄姊妹为他进食三天三夜，然后呢，李斯特死了，去跟长老讲，我怎么讲？但我说啊，你要规劝的话，最好好话先说前面，但也不是虚假的话，真实的话，凭爱心说出真理，而是说真心话。他有该可称赞你就称赞啊，长老，你教会的供给真的是有目共睹，没话讲，你的爱心没话讲，你平常练前面都没话讲，不过唯一的我也告诉你，你上台也讲不出什么话，为你为教会服务，长老，你别上台了。然后要死就死呗，你就这样讲，但你别叫牧师做坏人，牧师不准你讲到这，他怎么了？对，总要有人这样做吧？你不这样做，我就说教会就是这样。我说讲夫妻夫的爱情，有时候该讲真理，该讲什么了，可能你怕得罪人，你就不讲。哎，这个问题是留下更大的祸患。但我说成熟的人保持平衡，最后一个是和谐的。彼此联络的合适，然后真理建立真的，这身体是教会，教会建立真的配搭，这是个团队， 团队的精神、集体的意向和共识。那这什么意思？通常这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但是实际上不一定是如此。我想象一个场景，我们改选的执事会，先选了一些执事上任，有些执事有一些是第一次上任的，从来没做过的。新选出来的师班班长大发热心，我们有师班也还不错，我们自动盖了这么漂亮的新墙，这样的，我们今年圣诞节唱全套弥赛亚，你没唱过你不知道，弥赛亚是百人合唱团才唱得出来的，那个蓝高音啊什么的，我们全套对吧？就一半都动员了，那执事跑不掉，所有执事都参加，说我一目前你们也凑个数员。做榜样啊，你能跑掉吗？来，好，新选出来的，现在是田俊在做啊。新选出来一个执事，他做宣道部、布道部，这个布道福音布道的这个负责人。我们要动员，人人要布道。我们来接受三元福音布道训练吧。通过三元吗？福音布道训练12周还是10周？然后上课以外还要操练10次。所有的执事，你真做得？参加，来参加这个新选出来的执事会主席也大发宏图，我们有了新堂了哈，我们得规划一下，我们落成教会未来20年会怎么样？2037年的落成教会是什么样？长城规划，我们每天开执事会就是柴米油盐，我们除了柴米油盐会，有长城规划会，一个月一次，长执会不够，再加一次，每个人都。大展宏图，我告诉你，保证6个月以后，执事有一半阵亡。我都只是马上还要参加比赛呀，合唱团，我还要个人布道、才艺训练，还有再加一次长城规划会。哇，那就是说，每个肢体都就他的施工，他是不能为他的施工，为这个还要多做好。可是有时候你没有量力而为，你不能这样，要从。身体整个的好处来讲，到底该做什么？甚至有的时候，为了某个事工，我的事工本来想做这么大，而且做小一点，或者不做这个，做一个别的，或者把规模变小一点，为了整个身体的好处来考虑，这叫做配搭，这叫做两个。不然，你从你的角度想把这个做好，你这个部分的事工做得特别好，不见得整个身体是健康的。而且你的儿子哈，最近不知道怎么考，每天练举重。就越来越发达，脚的像个鸡腿一样，身体也没有掉，上肢哇，可这么壮，下肢不这运动健康有这样健康的吗？但一样，如果教会像一个肢体的配搭，也得配搭的合适，量力而为，一步步发展。那这个就是在于说，我们要有团队的精神，然后怎么样做，然后说。弟兄姊妹之间、同工之间，包括我说个性方面的，不要太坚持你的东西，然后愿意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看看怎么样。然后有些事情可能你的意见的确是最好的，可是偏偏有人觉得啊那样好，那怎么办？或者多数人是这样的，我就说，如果只要不是核心真理的问题 ，OK， fine， 就做做看，后来发现啊，这可能就真的不是好，我原来提的也不叫，就回来嘛。但是你不需要说，一定要说，我这个是真理，什么可以？这有点过分，把芝麻蒜皮的事儿，你可能就我们大陆说法叫做上纲上线啊，把它变成一个核心真理的问题。用这个来处理的话，就太过分，就会闹得太不愉快。啊，大家都有这种心理，但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的。OK， 我讲的时候就会，我基本上我讲的就这些，然后。有些人开放问题讨论，今天可以休息一下，
可能没有 Q&A 的时间。
对，
今天是我们今天一些可能他们准备一些新笔录啊，然后发表，所以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吃一个，已经都准备好了。
好，那我这样我就作为结束祷告，然后时间就交给陈俊或者你们后续的事情。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考教会的施工怎么样的发展，我们每位同工，我们怎么样能够
活出基督，学习怎么样让教会在合一的事情上能够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特别当教会的建堂进入一个收尾的阶段，当我们有新的一个会堂以后，很多的事工需要发展，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够广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彼此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布道会，愿主与我们同在，
是
请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